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力。离藏本来护主，龙清巴七情，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这个前行引导文。那么这个前行引导文呢，分了这个共同外加行啊，共同外加行呢，主要是怎么样让我们的心产生这个出离心。对于现在的我们的一种这个轮回它的本性了知，然后呢就是这个发起一种想要出离的一种意乐，那这个是修行的第一步，因为我们要在这个我们要觉悟，也就是说现在我们众生轮回当中有很多痛苦，那么只有觉悟之后呢，才能够彻底的离开这个痛苦，所以说呢，我们首先要了知这个轮回呢，不可以执着，不可以贪恋，不可以停住。所以说要升起这个出离心，然后呢，这个出离心升起之后呢，有这个出离的一种这个重新的一种目标吧，这个呢就是这个解脱道啊，就是涅槃或者解脱道。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升起出离心之前呢，我们所有的思想和目标都是轮回当中的法，但这个呢就是说无始以来已经在轮回当中漂流了那么长时间啊，就说是这个没有什么真实的意义。所以说当我们就真实的通过佛陀的一种智慧引导了知之后呢，那我们自己的目标啊重新定位了。以前的话就说是不管怎么说呢，都是追求的是轮回当中的目标，但是呢现在呢我们知道这个没有意义之后呢，就开始追求这个解脱道。所以说我们开始就是说升起出离心之后呢，要追求解脱。那么这个解脱的自性呢，也是简单的介绍了，不管是声闻尘圆觉尘和菩萨尘的解脱呢，都是寂静，都是寂灭，都是寂静清凉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因为我们有大乘种性，所以说追求的是佛果。那么要得到这种佛果，就这个解脱道呢，如果要获得的话，必须要依止一位有经验的上师善知识。所以说紧接着讲了第六品，讲了这个依止善知识，怎么样依止，什么才是善知识，怎么样就是说是这个具有什么样的法器的人可以依止，我在依止的过程当中如何善巧依止，依止的利益和必要，那么这个在第六品当中呢都讲了。所以说我们如果要解脱了，必须要依止一位有经验的这个善知识，才能够真实的获得这种解脱道。然后依止完之后呢，这个就共同加行就已经结束了，当我们学完了不一定就修圆满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的一种这个共同加行的四加行也好，还有就对解脱道的向往也好，还是对依止上师的一种修行也好，其实呢很多都是我们一辈子要修的只不过学呢我们第一次学了了知了，但是它的内容呢我们要需要一辈子去品味它然后呢就说是我们在一辈子当中都要努力去观修，然后该升起来的境界呢一定要升起来，该抛弃的这些呢一定要抛弃，这个才是我们学习共同加行当中的这些内容的必要性，而不是说学完一次之后了知了，然后考试也得了100分，也差不多可以得了优秀奖，好像是不是就很优秀了呢？这个就是从某些方面来讲的确不错，但是呢内心当中还要和它相应，这个才是真实的，还那种另外一种考试这个不是一种写字的考试，这个内心当中要和这个法义相应的这个考试，这个考试呢每天都要考，或者我们一年考一次，年底的时候来考一次，反观一下自己内心当中这个前行当中的一种法义是不是已经相应了或者半年考一次。因为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很多佛陀或者祖师们的这种教义当中讲的，上等修行者一天有进步，每天都有进步，中等修行者的一个月有进步，那下等的话一年有进步，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就说是这个一年考一次或者半年考一次都可以，反观一下自己内心有没有改变，升起的境界有没有升起，该断掉的有没有断掉，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考试呢发生，就是说真实和法义相应的这个考试呢，就是说这个呢可能就说是这个能不能考到90分，能不能考到100分这个呢就说是很重要的。当然呢这个文字上面的考试也重要，因为通过这种考试呢我们才可以去复习，才可以就通过复习的方式呢把这个法义烙在自己的心中，然后把这个法义烙在心中之后呢，我们才可以就在这个基础上去观修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文字上的考试呢当然也需要也重要，但是还要更重要的是第二个考试，第二个大考呢就是内心当中要和这个法义相应，这个呢就是自己和自己考，是这样的，自己就对照这个法本来反观内心，自己是否已经做到了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当然有些时候呢说证悟的人需要在 需要在上师面前去印证啊，印证你的境界怎么样。这个也有一种，很多时候的这个印证呢，就是那种自己有一些觉悟，但是不确定或者需要改正的这些呢，在上师面前印证的也有。也有还有一些这个成就者的印证，其实并不是说他证悟之后还不知道自己证悟了，还需要上师去盖章的，这个没有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种印证呢，主要都是，就说是他自己的修行证悟之后啊，要去利益众生的，为了其他的众生对他升起那种信心，所以说呢，就是说其他的上师，就是说有这个共同大家共同承许的。啊，这样一种这个更高证悟或者更有这个名望的上师呢，给他印证，相当于认可了。认可之后呢，主要不是说他的证悟还需要什么认可，而是说对于他要调化的弟子来讲，这位上师的这个首肯呢，对其他的弟子很重要，是这样的。啊，他主要是这个意思吧。所以说这些考试呢，或者方方面面的考试呢，其实我们都要一次一次的经历。就是说从文字上的考试，然后到这个内心当中是和法是不是和法相应的这个考试。有些时候的考试呢，就是反观自己这个自己的心和法本去对应是不是升起来。有些的考试呢，就遇到事情的时候，当我们就没有事情的时候呢，大家都是修行者啊，修行都很好，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一旦遇到委员了，遇到这样突发事件了，这个时候就面临考试了，是这样的。或者说我们遇到具体的人啊，每天我们遇到具体的人啊，每天遇到具体的事情，我们能不能够就还按照就法本当中法义当中的这个去关照，去调伏啊，去做这个呢，就是其实我每天都在面对各式各样的考试。那么在面对这个考试的时候呢，是考零蛋呢，还是不及格呢，还是说考得很好呢？这个叫，反正就是说，如果我们在法医上面考得好的话，那必须要不离法医。如果我们忘失法医了，凭着自己的习气分别念呢，可能是考不及格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些考试呢，每天都有，是这样。我们不能认为啊，考试已经结束了。是不是如何如何了？其实呢，就是说那个考试结束了，但是每天我们在生活、工作过程当中的这个考试呢，是源源不断的啊，是这样的，每天都是在迎接这个考试，也有可能是三分钟一小考，五分钟一大考的可能性都有，是这样的。但不管怎么说呢，就是主要是这个前行的法义啊，是要引导我们的心走向解脱的，所以这个法义呢，就是说是不断要观修。所以他不断的就是说有时间的时候就要意念这个法义，然后在心中去观修，然后遇到事情的时候呢，首先要叫就是说是通过这个所学的法义来面对，这个是逐渐逐渐的我们有一个理性的一种思维，有一个理性的一种这个解决的方案，这个慢慢慢慢就会和法相应，是这样的。所以考试呢也是一种训练，也是让自己的心成熟的一种方法啊。所以凡夫的来讲呢，非常可能是这个屡战屡败，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虽然屡战屡败了，我们还要屡败屡战啊。这个方面就是说是这个，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意志力和决心呢，我们终于一天会调伏自己的烦恼。这个法义呢，在相续当中完完全全呢可以浮现出来，就是自己的心呢和法义呢就完全无二，法入于心，心入于法啊。这个是就是说，如果我们坚持不懈的去闻思修的话，这种状态、这种境界也一定可以升起来啊，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共同加行我们学习完了，然后现在我们学习的呢是这个学习的是这个不共加行。不共加行呢，它就有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入门的皈依。首先呢就要修皈依啊，在内心当中要升起这个皈依。皈依的一种因呢是信心啊，因为就是我们要皈依三宝，首先要就对三宝产生信心。你的信心有多大多深啊，就是说是这个多强烈。那你的信心啊，你自己的一种这个皈依的一种这个状态呢，才会有就是说是这个多大多清净多强烈，是这样。那么就是说是我们内心当中对于三宝的一种这个信心啊，这个时候呢就对三宝的认知越清楚，我们的皈依的心呢也就越清楚越强烈，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对于三宝呢，有些时候呢我们只是泛泛的认知啊，就大概知道很好，但是具体好在哪地方呢，我们其实并不知道。所以说必须要学习各式各样的讲解三宝自信的这样一种这个经论啊，三宝自信的经论，比如说宝性论啊讲三宝自信啊，随见三宝经啊讲三宝自信，还有就是说是陈良品当中呢，通过推理的方式来建立三宝自信等等等等，很多很多就是讲三宝，还有一些呢就通过公案啊故事啊比较简单的一种的方式来讲解三宝自信啊，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我们要了知三宝它具有什么样的特性，如果了知的越深，那么我们的皈依的心就越强烈。那么如果我们能够通过那种了义的一些这个讲法知道每个众生本具三宝自性的话，如果完完全全的知道了每个有情它都本具三宝自性，那么这种 这种皈依的心呢就不会舍弃了，他就已经不是外在的某个对境的三宝，而是说自己本来具备这个三宝的本体。但只不过呢我们现在还有一些疑惑啊，或者还有一些障碍没有去掉，所以说就是我们皈依三宝呢就是为了现前，皈依外在的三宝是为了现前内在的三宝。那么如果了知了这些呢，如果了知的越深刻啊，我们对于这样一种三宝的自信了知的越深刻，那我们的皈依的心呢就越清净。是这样，如果我们不了知呢就是很容易退失，但是了知了之后呢就不容易退失，因为我知道了，知道之后呢我再去皈依的话，它的一种这个来源呢很稳定很强大，那我们的皈依的心呢也会非常的稳定，非常的一种强盛。那么像这样的话，它的因呢是这个信心。那么皈依的一种本体呢啊，对我们而言呢是一种誓言啊，立誓有一种誓言。皈依三宝之后呢，不舍弃临舍生命的不舍弃三宝，那么这个呢就是一种誓言啊，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是一种皈依。前面我们讲了一种皈依的一种本体啊，还有就是说皈依的皈依境，这个呢已经学习了。学习完之后呢，我们现在学习的是皈依的学处啊，就是皈依的学处。学处呢，也有些时候呢，这个学处就是戒律的意思；有些时候，这个学处呢，反正需要修学之处，需要修学之处呢，都称之为学处。所以说，有的时候菩萨学处呢，啊，就是说它是整个菩萨行都叫做菩萨学处。那有的时候的学处呢，就是指戒律，所以它有广义的学处和狭义的学处这个两种。那么现在我们皈依的学处呢，主要是狭义的，就是讲戒律。啊，是这样的。那么就皈依的戒律最根本呢，就是不舍三宝，无论如何呢不要舍弃对三宝的这种信心。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根本的学术之外呢，我们还学习这些具体的一些该做的啊，或者说该这个舍弃的啊，该断的、啊、等等，这方面呢就是现在我们所学习的内容。那么就是说前面的三种所断，就是我们皈依三宝，其实这个戒律呢有很多适合修行者呢，就是说是这个不愿意守戒律。因为在很多人的相处当中或者想法当中的这个戒律就等于条条款款啊，就戒律就等于绳子，戒律就等于束缚啊。如果你就是说有了戒律了，然后你就不自在了啊，那就把你捆起来了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很多时候就戒律就是条条款款啊，这些东西教条啊就等于这个。但是呢这个不是戒律的精神，是这样的。看起来呢表面上当然它有这个一条两条啊，似乎有这些条条款款就把我们捆住了，是这样。但是肯定是表面上是有的，但是这个戒律它自己的本身的精神呢，其实就是让我们真实意义上的话，就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这个断恶，然后是行善，这个是一般戒律的意思。但是咱们皈依戒呢，其实就是说皈依的戒律啊，皈依的学处，我们如果去手持，如果我们去行持这个学处，手持这个戒律的话，其实可以让皈依的本体更清净。其实它的精神也就是让我们的皈依的本体更清净，就是说该做的做了，不该做的不要做，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皈依的一种本体啊就会非常的清净。皈依的本体越清净，就越容易趋入这个三宝自性，越容易趋入这样一种所修的法。那么如果越容易趋入呢，那么我们就越容易获得这样一种这个断证功德，那么就这个就叫做修道。因为皈依呢它是这个趋入这个修行的第一步嘛，啊，趋入修行的第一步。所以说这个呢就是我们必须要通过这种学处，通过戒律守护这个皈依的学处的方式，来让我们的一种皈依呢非常的清净，不要受到这个染污。如果受到染污之后呢，那么我们就说如果皈依的戒体有染污不太清净的话，那么我们在修学的过程当中呢它就会出现这个障碍啊，这样的。所以说就说是这些很多时候呢这个戒律啊，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强制性的保护措施啊，这样的强制性保护。因为对我们凡夫人来讲的话，你说很自觉的去做这些呢很困难，但是呢就是说我们没办法特别自觉的，我们没有这么高的素质怎么办呢？没这么高的素质呢，就需要有一些强制性的措施来让我们去做，然后让我们发誓。比如说受戒我们就发誓呢就不杀生啊，不偷盗，在佛面前发誓。发完誓之后呢我们就不敢做了，不敢做，虽然心中还想，但是呢他是不敢做了，是这样的。不敢做的其实就强制性的把你保护起来了。但如果你没有这个戒律的话，就反正就是说你想没有这个戒律，将来我就做一次啊，或者就是以后再改啊，但其实根本就管不住自己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佛陀的善巧啊，通过一种强制性的一种措施，强制性的把我们保护起来，然后在这个保护的一种范围当中呢，我们再去在这个范围当中去断恶行善。啊，前面我们讲了啊，就是说如果都是像都往生到极乐世界，我相信极乐世界不会有戒律的，是这样的。因为极乐世界的一种这些这个修行者，不管是圣者还是凡夫人，都是高素质的 啊，也不需要说去了之后第一步就受个戒，然后你不受戒就不能进来，他没有这个，他的一种这个素质相当的高了，是这样的。其实他已经不需要这样一种气流再去约束了。但是呢，像这个像娑婆世界啊，像我们这些众生呢，没有这么高的素质，说很非常非常自觉的方式去这样的话，不行的，是做不到的。即便是我们说现在是在我们世界上面有些国家的所谓的国民素质特别高，但还是有法律的，还是有很多很多条条款款的，没有这些就不行，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修行者刚刚修学的人，我们自己对于修道来讲呢，就是说对于断恶行善呢，就是很自觉的去做呢，是肯定不行的。所以这个是也需要有一个强制性的保护措施，然后我们去就是把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安住在了一种修行的状态。然后这如果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修行相应之后呢，那个时候呢就也会守戒。他就是说通过符合啊，就随顺完全的随顺这样一种因果规律的方式去守护戒律了，是这样。所以说呢，那个时候的戒律就很自然的守戒，很快乐的去守持，随顺于这样一种这个因缘法则去守戒，他就会非常快乐。但对我们来讲呢，现在还有些痛苦。为什么现在我们守戒会有痛苦呢？因为有抵触啊，因为我们内心当中喜欢的和现在我们这些呢就有抵触，有抵触了当然就会有痛苦，但这个痛苦是值得的啊，这样的，这个痛苦是值得的。那么如果我们在反复位的时候具有强盛烦恼的过程当中，什么事情我们都很欢喜啊，都是顺我们的心愿，那肯定都是很多都是非法的。为什么这样？因为我们内心当中贪嗔痴是自在的，所以说我们如果什么都是顺我们的心意的，什么都是高高兴兴的，肯定和贪嗔痴是相应，毫无疑问，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我们就没办法真实修学了。所以说呢，刚开始有点抵触是好的，那有点痛苦，有点挣扎，这个是好的啊，这说明我们在就是说是这个和轮回的习气在背道而驰啊，这我们和轮回的习气在就是说针锋相对，这个方面是好的，是这样的。所以就像我们以前打比喻，就像我们去生了病，我们去按摩啊，去做针灸一样，那就让有些地方特别痛，那肯定是有病了，这个地方。所以说你碰到痛点了，那可能就是说这个时候就找到了这样一个生病的病源，然后如果再通过一些治疗的过程当中的疼痛啊，这个慢慢慢慢它消失之后就好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是个好事情，那是个好事情。然后就是说，随着我们在修道过程当中呢，有的时候就会有挣扎，有的时候会有抵触。因为就是说修行道解脱道和我们轮回之道它本来就不相应的啊，本来就不相应，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佛陀告诉我们的，比如说发心啊，比如说出离心也好，菩提心也好啊，还有这些空性也好，我们说哪一个和我们以前的思想不抵触的，对不对？出离心肯定是抵触的啊。像在我们在这个轮回当中的人时候，我们认为这个就是很快乐的，像只不过不完美而已，是这样。我只要努力就是可以让它完美，但全都是一种错觉。所以就是说是这个菩提心告诉我们要看破轮回，要放下，不要对它单着。你可以去做这些事情，但不要单着，没什么可单着，它是无常的，等等等等。这个呢和我们就是说是固有的思想是抵触的，菩提心呢抵触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的思想就是一切都是以自我为中心，而菩提心不是。菩提就是要让我们放下自我，而且管众生，就管我们根本不认识的人，是吧？而且是他多得无边无际啊，多的就是说离谱的众生都要去管，都要去帮助他们解脱。那有的时候我们想，凭什么呀？我又不认识你，凭啥呀？是这样。但这个就是不一样，菩提心他的思想就是说和我们的那种思想也是抵触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修菩提心那么困难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习气和这个修法呢就抵触了。哎，空性更抵触了。空性呢就是说这个全都是无自性的空性的，哪无自性呢？他不是看到那波罗道吗？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完全都不一样，是这样的。所以像我们就是说修的时候呢，其实都有抵触，这个没什么啊，其实这个是很正常的。所以说像这样呢，因为我们就是说我们生活在了一种虚妄当中，我们不知道实际的情况。当就是说指出这个实际情况的时候呢，指出实相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一直活在虚假的妄想当中的我们就会感觉很震惊。哎，为什么是这样的呢？是吧？就佛菩萨根本不会觉得很震惊，这个就本来就是这样的，有什么好震惊的呢？但是我们以前没有接触过，所以我们接触这些修行的方式、修行的理念啊，尤其是越来越深入实相的时候，我们会非常震惊，是这样的。因为这些都是我们以前根本没有接触过的，所以很震惊，震惊也好，震惊完之后我们就去慢慢慢慢去发现这个实相，是这样。所以就是说他有些时候讲啊，有些时候说修行就在生活当中，你就生活当中也修行。有些时候说呢，这个修行啊，解脱它是翻天覆地的改变，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改变，的的确确都有从不同的侧面来了解。这个我们学习，随着佛法来学习的，都可以逐渐去通达这样的。 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学处呢，我们前面讲了，不要把它当成一个负担啊，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其他的一些这个好像是很困难啊，这些很恐怖，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应该高兴，是这样的，应该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呢，让我们的修行就是说是这个稳步前行，让我们就是说是一种啊，就是说被置于一种保护当中是一个好事情啊，是一个好事情，是这样的。否则的话，就是说不把我们置于保护当中的话，就很容易就那个什么，很容易大家比如说世间都没有法律，没有这些遵守这些法律条条款款啊。这个时候呢，每个人就随着自己的性质去做的话，那整个世界就乱成一锅粥了，是这样的。而且自己绝对得不到保证。那么如果自己不愿意守持，那别人也不愿意守持，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话，就可能就是说没有丝毫的安全。那么就是说，如果守护这些戒律呢，在保护好自己的同时，其实也保护别人。那如果大家都能够守护这样戒律呢，就互相保护，是这样的，自利利他嘛。这个方面就是我们应该知道，这个皈依的学处其实就是让我们的皈依更清净。让皈依的修法更加清净，越清净越相应于觉悟之道，这个是这样的必要性。所以前面我们讲到的三种所断，然后今天我们要学呢是第二个科范，是三种所修啊。所修呢就是要所需要行持的、需要做的，这个叫是三种所修。那么三种所修呢，原文当中这样讲的：皈依佛以后，对佛宝的身相乃至零碎片段以上，也要恭敬供养。以头顶戴放在清净的地方，对他升起真实佛宝想，升起信心并观清净心。那么就是三种所修，当我们皈依三宝之后呢，那么就是说三种要做的，我们皈依佛之后呢，要恭敬所有的佛像啊，恭敬所有的佛像。我们皈依佛啊，就是说这个佛像是不是我们所皈依的佛的本身呢？这个佛像呢是佛宝的代表啊，它的所依是这样，它的代表是不是？这是我们皈依佛了，就是皈依这尊像呢？它不是这个意思。真实的这样一种这个佛宝之心啊，它是具有法报化三身的，尤其是在就是说化身、报身和法身当中，法身是最究竟的皈依处啊，法身是最究竟的皈依处。为什么法身是最究竟呢？因为就是说是化身呢，它是观待不清净的众生视线的，它是要观待不清净的众生视线，因为众生它有缺陷。所以说观待这个有缺陷的众生所示现的化身佛，他也是某种意义上讲哈，也不完美。他比如说他有释迦牟尼佛，他有降生啊，他有住胎啊、降生啊，他也有显现，上面也有生老病死啊等等。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他不是究竟的，因为他是观待众生示现的一个影像，他是观待某种众生示现的影像。所以说从这个层面来讲呢，他并不完美。报身佛呢，就是说他比化身佛呢，他要就说是要清净要完美，他是因为是针对的是一到十力的菩萨，针对的是一到十力的菩萨示现的啊，他也是要观待所化而示现。而菩萨呢，他内心当中呢啊，或者有还残留一些烦恼障，或者还残留一些所知障。从这个侧面来讲呢，菩萨这个所化的这个弟子呢，还没有达到完美。所以说呢，就是说是针对这一类弟子所示现的报身佛，他是相对化身来讲已经很完美了，他没有生老病死这些。但是呢，他还是有，就是说是从某个侧面来讲呢，有微细的变化。这个也不是这个，因为他观待的这个所化的一种弟子而示现的，所以说这个他化报身呢，还不是那种很完美的。那么真正最圆满的就是法身佛。法身佛呢，他不需要观待所化的弟子啊，不需要观待所化的弟子，他是完完全全每个方面都是啊，就是都是一种这个圆满的，是清净的。所以有些地方讲呢，就是说有些弟子在称呼上师的，比如说称呼这个无光尊者的时候，就是哦法身无光尊者啊，法身龙天长将等等。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明为什么要通过法身来称呼呢？因为就是说是前面我们讲了，化身和报身他所针对的一种受众，或者是特别不清净的，或者就是说一部分清净部分不清净的，所以他针对这种所示现出来的呢，他其实呢都是有观待，他还不是最圆满的。而法身呢，不需要观待众生。法身是佛陀自己安住的境界，这个是所有的断证都是圆满的，没有丝毫缺陷，没有丝毫不圆满的，是这样。所以有些时候在修上师瑜伽的时候啊，他也需要这样一种把上师就是说是安住在上师是法身的状态当中去祈祷啊，去观修，去相应啊。有些地方也是这样讲的，说真实的佛宝啊，就是这样法身自性 啊，法身自己最圆满的哈，这个也不是我们这发明创造的，这些观点都是宝心论讲的啊。宝心论当中讲的这些呢，就是这样安利的。所以说，就是真实的、真实的佛宝，我们所皈依的佛宝，最究竟的、最圆满的，就是具有涅谛自信的这个佛陀法身，这个是最圆满的一种这个佛宝自信。但是呢，这种佛宝自信呢，这个我们看不到，因为这是佛他自己的境界，所以我们是没办法去了知的。报身呢，对我们来讲呢，可能也是。啊，通过法本呢，或者通过一些画像啊去了知，其实这个也不是真实的报身。化身呢，对我们而言呢，已经入灭了。所以要么用佛呢入灭了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在事业当中呢，就是说佛陀以三巧方便加持的这个佛像，啊，加持佛像，所以佛像呢是佛陀佛宝的它的一种所依，它是这个佛宝的一种一个代表，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要恭敬啊，我们要恭敬啊，顶礼，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一切佛像。不管是木雕的还是瓷啊，这样一种这个瓷的佛像，还是铜佛像，还是画的这种唐卡上面的佛像，不管什么样的佛像呢，它都是一种这个佛宝的代表啊，是佛陀的所依，是这样的。它虽然不是真实的佛宝，它不是真实的佛宝，但是它是我们能够见到的，哎，我们能够通过这样一种像来产生信心的对境，是吧？虽然有些时候我们说没有佛像，我在虚空当中观想也可以，但是就是对我们而言呢，如果在我们的眼前经常有这个像，我们就容易产生信心。通过这样的对应，我们容易产生对佛陀产生信心，容易产生恭敬心，容易产生供养和礼拜的心。这个对我们内心当中的一种这个福智的增长，或者相应于这个法界的一种自信来讲呢，很有必要，很有必要。所以说，有些时候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啊，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条件不允许就没办法。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尽量在房子里面呢多挂佛像，啊，每个方向都挂，然后自己就是都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的眼睛啊，就说是这个眼根呢能够看到佛像，能够看到经书啊，这个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能够增长我们的增长我们的一种性，增长我们解脱的喜气，这个方面是有必要的啊，这个是有必要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任何种类的佛像呢，我们都要恭敬，把它当成真正的佛宝。为什么叫做把它当成真正的佛宝？其实这句话就说明这个佛像它不是真实的佛宝。真正的佛宝前面我们讲了哈，就这个就是佛法身，这个是佛宝。而这个不管是铜制的还是木制的还是泥塑的，这些呢其实是代表。但是呢，我们要把这个当成真正的佛宝去恭敬。我们不要想这个是一张画，这是一张纸，哎，这个是一堆泥巴，这个是一个什么什么，但我们不要这样想。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其实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没有产生应该有的，就是说是原佛陀产生的这种恭敬心。对我们的这种修行来讲的话，就它也是一种障碍。所以说，就是说对佛宝的身相要非常的恭敬，把它当成一个真实的佛宝来面对，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乃至啊，不单单是说这种很圆满的，就是说很庄严的、做工很精妙的这个佛像，乃至于这种这个佛像的碎片、零碎片段以上，也要恭敬供养。有些佛像呢，就是说通过一些因缘呢，它可能破碎了，破碎之后呢，可能就是说是有些碎片啊，有些时候可能就是说是从世间的侧面来讲，这尊佛像它可能残缺不全了。啊，可能是只是剩了一个头部，或者说有的时候呢，可能剩了一个这个手啊、脚啊等等。那么这个就是一种碎片。这个碎片呢，其实我们看到碎片的时候，不要想到啊，完了这个没法处理了，这个怎么办呢？好像就把当垃圾的方面来关待，这个不行。即便是破碎的佛像，我们自己的思想首先要想到呢，它还是佛宝，它是这个佛像的碎片，它也是佛宝。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零碎片段以上也要恭敬供养。其实这个在培养我们对佛宝的恭敬心，我们对佛宝应该有这种恭敬心，不单单是就是说对真实的佛、对佛陀的一些代表，哪怕是这个代表破碎之后的碎片，我们也应该有这种很殷重的心。如果有了这种如果我们连这个破碎的像都有恭敬心的话，那么我们对完整的像，或者乃至于我们对真实的佛宝，那就更加容易产生那种恭敬殷重的心，是这样。如果我们就是说对于那种很精美的佛像产生恭敬心，那如果对一些做工不那么精美的，或者说破碎的碎片这一方面的佛像，我们如果不恭敬的话，那么就看起来呢，你的信心可能还是有的，但是呢，这个就是说从某些方面来讲的话，细节方面如果没落实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有的时候还是没有办法的，没办法真实的很圆满的和这样一种这个三宝自信相应。所以只有在把它的根本和把它的这个细节 都落实好了，这个时候我们的修行才是全方位的，全方位的才能够就可以把这样的修行呢就落实到位。所以说我们应该就是把这个破碎片段以上呢都非常需要恭敬啊，也把它当成真实的佛宝来供养。我们就是破碎的佛像我们也要供养，然后以头顶戴。如果我们看到之后呢，就是说通过把它当成一个真正的佛宝一样，用头顶戴放在清净的地方啊，就把它放在就是说踩不到的地方，很干净啊，很清净的地方，这样不要把它扔在这些垃圾桶里面，或者就是说把它当成一个就是说是这个别的随随便便的处理啊，不行。虽然我们可能没办法再供养了，但是我们要把它当成一个真正的佛宝一样，恭敬顶礼供养之后呢，把它放在一个清净的地方，别人踩不到的或者很干净的一种处所，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说啊，对它升起真实佛宝想，升起信心并观清净心。那么这个是第一个，我们在皈依佛宝之后呢，就这个是需要做的。第二个是皈依法后，对只言片语乃至一字一句的佛经也要升起恭敬心，顶戴供养，升起真实法宝想。那么就是说对于这样一种所有的经书和论点，不管是大乘的小乘的还是密乘的，是这样的，对所有的这些经书法本呢，像这样的话就都需要把它当成这个佛宝方面的这个恭敬啊。对于这样一种，当然我就是平时我们在供台上面的这些各式各样的一种佛经啊论点啊，我们要把它当成这个真实的法宝然后呢就是说经常性的顶礼然后供养就不单单是说这些，不仅仅是这些即便是有些时候的一种佛经的碎片就是有些时候的这个佛经碎片时间长了之后呢有破损或者说是碎片，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把它当成真实的法宝想对它恭敬顶礼，然后呢就是说把这些呢放在清净的地方，这样的。那么为什么就是说把皈依法之后呢，对于佛经论点，对于这些经书法本升起真实的法宝想，这个升起真实的法宝想不单单是指对这个碎片升起真实的法宝想那么这个碎片我们要把它当成真实的法宝，但是它里面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说对经书也要升起真实的法宝。这个是什么意思呢？那么这个经书不是法宝吗？这个我们再讲过了，在这个三宝自性当中的法宝是道谛和灭谛。道谛和灭谛呢，道谛是圣身相续当中的一种证悟的境界，灭谛呢是佛陀就是相续当中证悟的境界，这个才是真实的法宝。而且在道谛和灭谛当中呢，灭谛是最究竟的。为什么灭谛是最究竟的呢？因为道谛还有真上的，它还变化无常的，道谛还是变化无常的，它不可能往下变，但是 它可以越来越增盛。我们说一地菩萨相续当中的道谛之性和二地菩萨的道谛之性，那么它就有变化了。这个菩萨他从一地到二地的时候，他相续当中的道谛他就变化了，他有无常的，他就变得越来越就圆满，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呢，就是说所谓的法宝是道灭二地，就道地和灭地，这个是真实的法宝。这是宝性论当中呢，弥勒菩萨讲的，这个是真实的法宝。真实的法宝当中呢，就是说是道地和灭地当中啊，再做一个观察的时候呢，就是灭地是究竟的灭地是究竟的，因为就道地有变化，它是无常的自性，它有变化。所以说就真实的最究竟的道法宝，法宝的归依处的应该是这个灭谛之心，佛陀相续当中的灭谛呢，这个是最究竟圆满的。而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经书这个经书法本呢，它是属于这种证悟就道谛和灭谛的等流。等流是两方面的等流，一方面的等流呢，就是说佛陀证悟之后证悟了灭谛之后呢，从佛陀的证悟的相续当中流现出来的文字，这个文字是佛陀宣讲我的证悟和我的证悟的方法，所以他从这个方面的一个等流，是以佛陀为源头，他讲的这个文字呢是随顺于他的证悟，所以这个叫一种等流。还有一种等流呢，是以经书呢作为这样一种这个等流呢作为源头呢，如果我们原经书当中的文字升起了它的一种了知的意义，然后就可以在相续当中升起这种经书当中所描绘的证悟境界，这个也是一种等流，就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文字这方面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指月亮的手指，指月亮的手指一样，是这样。它是不是以真实的法宝呢？手指不是月亮，但是呢它是方便它是方便。所以说就是文字这些不是法宝，但是呢它是属于法宝的等流。如果依靠了这个文字，依靠这些语言文字，它可以趋向于它的意义，它可以升起道谛和灭谛。所以从这个侧面来讲，弥勒菩萨讲，从这个侧面来讲，把它安立成法宝，所以把它从这个角度安立成法宝。所以说呢，真实意来讲呢， 不是真法宝，啊，它是一种法宝的等流。但是呢，因为它讲的这个，啊，因为这个书啊，这个文字啊，它讲的是道灭的道理，所以说呢，也可以把讲道灭的这个法，也可以叫法宝，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呢，这个经书文字呢，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因为道灭二谛对我们而言还没有升起来，我们还没有这种。但是呢，就是说法宝经书呢，可以帮助我们达成这个啊，就帮助我们达到这样一种这个道灭二谛的境界。所以说呢，我们需要恭敬。如果你不恭敬这个法本啊，不恭敬法本呢，如果你对这个法本不恭敬，那么你对于法本当中所讲的意义也不重视。如果你不重视这个，你就升不起来。啊，你没办法升起来，是这样。如果假如说啊，当然我们现在都知道月亮在哪里了。假如说我们根本不知道月亮在哪里，你会不会去重视这根手指呢？肯定会去重视，因为我们从来不知道月亮在哪里。你不重视它，你不知道月亮在哪里，是这样的。但是它自己不是月亮，手指不是月亮。但是如果你不重视这个手指的话，你说我不要，你这个手指我看不起，我不要。这个时候你就没办法通过手指指出月亮在哪里。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对于这样一种经书来讲的话，也需要是恭敬，非常恭敬，就像法宝一样去恭敬，是这样的。他就是说有的时候呢，我们在没有讲这个真正的法宝的时候呢，在我们的概念当中，经书就是法宝，它是这个意思，经书法就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要再进一步的分析的时候呢，经书它是一个法宝的等流，它是一个法宝的等流，是这样的。真实的法宝呢，是它所传递出来的，它的一种等流的意义呢，就是说真实的道地和真实的灭地，这个就是真实的这个法宝之性。所以说呢，我们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啊，对于这样法宝经书啊，哪怕是一字一句，我们也要把它当成真正的这个升起真实的法宝想，对它升起像法宝一样的恭敬心。然后就是说，如果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啊论点呢很恭敬的话，我们也会因为这种恭敬心和因重心，逐渐呢，就是说是得到法益。哎，我们能够通达升起这个定解，升起定解之后，通过法宝的加持呢，我们也可以升起这个正悟。然后我们首先是相续当中升起道地啊，因为我们是登出地的时候，登出地之后呢，我们首先相续当中就说是升起道地功德。然后这个道地功德呢，通过经由修道之后呢，最后我们可以就说是相续当中升起这个灭地功德。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相续当中法宝就圆满了，是这样。所以法宝呢，是真实来讲，它应该是在就是说是这个修行者的相续当中，尤其是圣僧相续当中和佛陀的相续当中，有这样一种这个法宝之性啊。但是这种法宝之性呢，从究竟了义的层面来讲，每个众生相续当中它也是本具的，灭地的这个本体的也本具的。所以说我们说自性三宝，就是每个有形相续当中，它其实佛功德啊、法功德啊、还有这个身功德啊，这一方面呢都是有的啊，都是具足的。我们必须要经由首先皈依外在的三宝，那逐渐的了知或者现证啊，自相续当中的一种自性的三宝。这个呢，就是我们对于文字啊、经书要非常恭敬，这是一个缘起啊。如果我们恭敬了之后呢，可以升起这个功德。第一个呢，升起无量的福德，灭掉很多的罪业；还有一个呢，就是恭敬这个法宝呢，我们也可以容易在相续当中升起经书文字当中所指点出来的一种意义啊，指点出来意义之后，我们就可以再和法相应，就可以真实的升起道灭二谛的功德，是这样的。然后呢，就这个应该做的就是所修啊。这个虽然是不是真实意义上的正悟啊，正悟的因哈，但是它是一个就对我们皈依法宝来讲呢，它是需要的一种行为。因为如果对于这样的很恭敬呢，我们就说是对于它的一种所依很恭敬呢，那么我们也就更容易接近它真实的永持性，真实的法宝之性，这样的。那么第三个呢，是这个皈依身宝之后，那皈依身宝之皈依身以后，对身宝所依，乃至身衣上的红黄补丁以上，也应升起真实身宝想，恭恭敬敬顶戴供养，将它放在干净的地方，升起信心，并观清净心。那么真实的身宝是什么呢？真实的身宝的宝训当中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一地以上的菩萨，大乘来讲的话，一地以上的菩萨，一地以上的圣者呢，这个叫做身宝。那这个身宝为什么叫身宝呢？因为它相续当中有了道地的功德，相续当中升起的正悟有道地功德之后呢，它就叫身宝了，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是这个然后这个身宝的究竟呢，就是佛宝啊。身宝的究竟是佛宝，因为就是身宝它通过一地到二地乃至于到十地，十地究竟之后呢，有没有这个之外的佛宝了没有？这个所谓的佛宝就是这个身宝究竟了。身宝究竟呢，它首先是身宝，然后身宝究竟之后呢，就成佛，它道地转为灭地，这个时候就成佛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而法宝呢是身宝和佛宝要不然修的，要不然证的， 啊，所以它三宝自性其实就是这样，它没并没有别别分开的，是这样。比如说打个比喻讲，对我们来讲，三宝就是三个。但是呢，就是说我们第一个什么叫就真实来讲的话，所谓的身宝就是这个圣身，它相续当中，这个修行者登地了，登地之后相续当中现前道地，然后呢，就他们就是说这个身宝和道地就是同时走，同时走之后呢，然后他这个身宝他圆满成佛了，成佛之后呢，他就是佛宝了，就是这样的。其实这里面就是没有，严格意义上来讲没有三个，但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啊，这个是佛宝是这样的，法宝是这样的，身宝是这样的，这个是从一个人相续当中它是这样的事情。但是呢，会不会有就是说是那种又有身宝又有佛宝？当然有了啊，因为这么多修行者，有些已经成佛了，有些还在道上，有些还在这个圣者位，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身宝和佛宝呢，它是可以就是说是这个同时存在的，就是说是不同的相续当中都存在的。但是法宝呢，它没有离开了身宝的，离开了身宝的一种道地没有。在哪里就是找一个没有身宝的道地呢？没有，没有佛宝的灭地也没有，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道灭二地它一定是在这个相续当中的，要不是在圣圣相续当中，要不在佛陀相续当中。所以说真实的法宝绝对不可能是在单独一个地方存在的啊，这样它一定是在要不圣身相续，要不是佛宝佛陀相续啊，是这样的自性。那么就是说在成就这种圣身之前呢，那就是修行者啊，修行者呢就是说这个也可以叫做身宝。如果是一种这个身宝的话，要不然就是说从凡夫身的侧面来讲啊，凡夫身的侧面来讲呢，前面讲的是真实的身宝。然后如果是相似的身宝的话，如果是凡夫的凡夫的一种相续当中呢，就四位比丘以上的啊，这个僧团啊，这个出家人这个僧团呢称之为身宝啊，身宝之性，是一个僧人不能叫身宝啊，这样的。凡夫的话我们不说圣身，圣身的一个就可以了。啊，甚至刚刚讲一个诸地菩萨，他就是身宝，他本身是就是身宝了，是这样。但是呢，凡夫人不行，凡夫人必须要四位比丘以上的，这个是一个僧团，这个僧团可以称之为身宝，是这样。他可以做很多事业啊，可以做很多，就是说这些弘法利生的事业，是这样的。这个就是说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这样的。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这个小僧众呢，在无关尊者的一些这个信息修习当中讲，居士团体也可以叫僧团。是这样，居士团体呢，它也可以叫这个小僧众、小僧团，这个也是可以这样讲的，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指出了我们主要是从出家的身份讲，因为出家身份他有手持这个戒律啊，佛陀的戒律呢是由这样一种这个僧人来传递，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主要是这个修行正法啊，或者住持寺院等等，他都是这个出家人嘛，所以此处呢，他是以这个身宝所依的一些出家人，还有出家人的僧衣。啊，出家人僧衣呢，就必须要把它当成一个真实的僧宝来想。那么这个地方也是这个意思啊。为什么把它当成真实的僧宝来想？其实说明的意思呢，就是真实的僧宝一定是圣身，啊，一定是圣身，是这样。凡夫身呢，不能叫真实的僧宝。这个方面就是我们也需要了解的啊。这个也是《宝行论》当中弥勒菩萨讲的非常清楚，这样的。那么就是不单单是他整件僧衣啊，哪怕是有些时候呢，就是他僧衣的碎片。或者就是一个红黄的补丁以上，身衣上面的红黄补丁以上呢，都应该把它当成真实的身宝来想，啊，就把这些出家人呢，或把这些同行的道友呢，都当成身宝来想。这个时候呢，因为就是说是真实的身宝是相续当中有灭地的功德的，但是现在的这个出家人相续当中有戒铁，他也在相续当中也有一些佛法的功德。这些居士呢，就是修行者呢，他就说是这个他也有戒体。是吧，他不管是什么戒体呢，他有一戒也好两戒也好，他也有戒体，他相信当中也有一部分的一种这个就是说正法功德，是这样。他比如说他升起有些信心啊，或有些出离心啊，其实这方面呢都是随顺于道地的，他还不是道地，但是他随顺，他如果这样修下去，他一定会升起道地功德。所以说呢，对他的一种道地的因啊，这个是道地的因嘛，就是说凡夫的出家人凡夫的居士，他是圣身的因，然后就是说是圣身相续当中现前的是圣地嘛，道地。那么就是说现在凡夫的僧人和凡夫的居士相续当中的这些教证呢，啊，这些就是说是他的一种戒律也好，他学习的一种教法也好，他的信心也好，这些呢是道地的因，道地的因，所以说对他也要恭敬，啊，对他也要恭敬，是从这个方面把他们当成真实的僧宝来看，把这些当成真实僧宝来看呢，我们就可以真实的对于皈依僧宝啊这个方面来讲的话，也会做得更圆满。会做得更加圆满，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哪怕呢，就乃至于就是平时我们看到的出家僧人的僧衣，但是呢，出家就在家人的衣服会不会我们把它也当成一个？这个倒没有讲，因为它世间的缘起来讲的话，它并不像就出家的僧衣一样， 这方面的话，就是说深圳的袈裟它是有佛陀加持过的，专门加持过的啊。白衣方面的话，佛陀没有把它加持成一个福田，但是呢就是说苏样的僧衣呢把它加持成福田的，虽然也是一同样的布料啊，可能也是一般的布料，但是就是说这样简单啊剪几下然后就成袈裟了。哎，我们说和我们的衣服差不多嘛，只不过样式不一样而已，那不一样。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因为这个佛陀加持过，佛陀就是说通过他的智慧加持过啊，这样一种样式，然后就他会成为福田啊，谁就是说穿上去之后就成为福田。而在家的居士的衣服没这样说，说此处呢讲的时候呢，就是把深圳的衣服啊，红黄布，虽然就前面我们讲了，就是说在家的居士他也是，就是说是这个圣僧的因啊，反正就是你修到后面你也会登地，也会成圣僧的，但你他也是圣僧的因，但是呢，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说是这个啊，就是说凡夫的僧人他的一种这个衣服啊，这些方面袈裟呢是佛陀专门加持过的啊，佛陀不可思议的智慧啊，三巧方面加持过，所以他的衣服可以作为一个福田。而就在家人的衣服，你再怎么好看是吧，你再怎么样一种样式好，再怎么新潮，或者再怎么样，他都是没有办法成为福田的，是这样。这个就是一种世间的缘起。所以说应该把这个僧人的衣服啊，乃至于补丁以上呢，都当成这个真实的僧宝来想，恭恭敬敬的顶戴供养。然后呢，就是如果在路上看到了之后呢，就是说顶戴供养之后，把它放在干净的地方，升起信心啊，并观清净心啊，这个是我们的一种三种所修，三种所修从这个方面讲的。那下面我们看第三个科判呢，就是讲这个三种同分。三种同分这个科判呢，主要是把上师有关的这个和三宝来做一个这样一种这个相似的一种这个恭敬的方式，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对现在为自己开示取舍道理的上师善知识，我们一定要看作真正佛宝，甚至连上师的身影也不能随意践踏，而要精勤诚实供养。那么这个呢，就是当然这个上师呢，就前面所讲的一样，第六品讲的一样，他是这个具有法相的啊，不是说他有一个这样一种上师的名称啊，或者怎么样，他应该是具有这样法相。那么如果就这个法相呢，给自己开示取舍道理的，因为就是作为一个修行者来讲的话，明了取舍的道理很重要，因为就所有的新的调伏啊，内心的调伏都是从取舍之道来的。如果就是说我们没有按照取舍之道去行持，我们内心当中没办法断掉这个障碍，没办法升起这个功德，所以说这个所有我们内心当中的转变，功德的升起，以前没有的功德的升起，以前有的过失的消失，这些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对法义的取舍啊，对于道理的取舍。咱们这个道理的取舍呢，是这个善知识啊，上师呢给我们开示的。所以说呢，对于就是说我，因为我们的一种我们的进步，或者我们的一种这个断证的功德的来源，它就是来自于这个上师和善知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对于给自己开示这个取舍道理的一种上师善知识呢，也把它作为佛宝想。为什么要把它作为佛宝想呢？因为从某个侧面，他做了和佛陀一样的事情。那么哪个方面做了和佛陀一样的事情呢？其实就是说佛陀出现在我们面前呢，他也是告诉我们取舍之道，他也是告诉我们取舍。所以说所有我们前面讲的所有的事业当中，佛陀的语的事业最清净最圆满啊，最超胜。所以说呢，佛陀在我们面前也是给我们讲法啊，当然我们觉得佛陀还会放光啊，或者佛陀根本不需要坐车来，他从空中就过来的，这个也有可能是这个方面可能是。但是呢，他来了之后干什么，对不对？他来了，他从他不管什么时候来，他从空中来啊，突然从这法座上就是出现了啊，怎么样，这个都有可能啊。因为佛陀肯定有这个功德，但是就是说是他来了之后，关键就是说，真的要让我们的心调伏，我们可能看到这个会很激动，啊，这个善知识从那走过来，我们可能不会太激动，啊，而佛陀飞过来，我们会很激动，这个肯定会的，一般的凡夫都会有。但是关键就是说，我们激动一下，也不可能就一下子就把我们的烦恼激动没了，他可能也是这个是做不到的。当你激动完之后，你还会归于平静，这个时候呢，烦恼有还是有，啊，这个功德没有还是没有升起来。所以关键是来了之后，佛陀会做什么事情？哎，我们说佛陀也会放光啊，也会摸你的顶，然后把你的病消除，这个也会。但是你的烦恼不可能被摸顶而摸掉，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呢，最关键的要调伏你的相，还是要讲法，还是要给你讲取舍之道，怎么样取舍，对不对？就是你怎么样，你要守戒啊，你怎么取啊，怎么舍啊，或者应该怎么样生疏离心啊，怎么样生菩提心啊，怎么样修空性，佛陀要给你讲方法，然后你要按照这个方法去做，这个时候才能够把你的心调伏。别的这些呢，都是都是铺垫啊，这样的。佛陀显现内心呢，其实就是一种次要的事业，主要的事业还是要给众生讲法，讲解取舍之道。 说这个呢，就是说是这个佛陀讲的做的这个事情呢，上师在做。所以从这个侧面来讲，可能从这个上师的断证和佛的断证可能是没法比的。但是呢，这个事情啊，就是说善知识做的事情和佛做的事情相似，相似。所以说，那么可以把这个当成佛宝、佛陀一样的看待。啊，这个从这个根据来讲呢，是可以的，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把它当成真正的佛宝。那么就甚至呢，连上师的身影也不能随意践踏，而要精勤诚实。那么就这个方面，主要是让我们升起一种恭敬心啊，升起一种恭敬心。升起恭敬心的话，就是说不能随便，对于哪怕是对于上师的身影方面也不能随便，因为就是说，加持啊，这种这个利益啊、法益啊，它来自于这个恭敬。啊，如果就是越恭敬呢，越能够得加持；如果就是说很随便呢，像这样没有信心或者很随便呢，这个时候的这个心态，啊，他的这个随便的行为，他主要还是来自于一个随便的心态。所以你的心态很随便，没有恭敬心的话，那可能也得不到这样的真实的法益，因为这当时你的心态是一种随便的心态，或者不恭敬的心态、傲慢的心态或者烦恼的心态。那么这种不清净的心态当中生不起清净的功德的。所以清净的功德只有从清净的心态当中生起来。那么什么是清净的心态呢？比如说信心啊、恭敬心啊、谦卑的心啊，这些呢都是属于比较清净的心。所以要有了这个清净的心的因，那就会有清净心的果。那么如果我们的内心当中没有清净心的因，那么就不可能升起清净心的果，是这样的。所以说乃至于就是我们在细节上面也要注意，细节上面注意的话，连身影也不能够随意的践踏，而要精勤的诚实供养。那么这个就是同分啊，同分呢就是说相同的部分啊，不是说完全的等同于佛陀，是这样的，它就是说是相同的部分，有相同相似一部分呢，我们也应该就把它当成佛陀一样来恭敬供养，是这个意思。那么对于殊胜上师所赐的任何教言，都应当作为真正法宝想依教奉行，哪怕仅仅是一言一句，也不能置之不理。那么对于就是说是这个同分呢，就是说上师的语言和法宝相同啊，相似，是这样的，把这个呢作为同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上师的语言来讲呢，真实来讲的话，和佛陀的这个法宝和法宝的智性来讲呢，还是有差别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就有相同的部分，同分嘛，就是把同分的意思呢，也说有相同的部分，或者同分的意思就是说把上师的语言等同于法宝，把上师的语言等同于法宝来恭敬。因为我们有些时候啊，有些时候对我凡夫人的分别心来讲，如果这个是法宝，我们就会特别恭敬啊。如果说这个是上师讲的，或者是某个高僧大德讲的，哎，有的时候我们内心当中有的时候就不一定那么恭敬，不一定那么重视，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应该把上师的语言等同于法宝一样去恭敬啊，是这样，把它上升到法宝高度。这个时候把上师的语言上升到法宝高度，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因重对待啊，给我们的建议啊，或者给我们的这样教言呢，我们就可以因重对待。我如果因重对待呢，就是说因为行持的这样殊胜的教言的缘故，对我们的一种相续的起到调伏的作用。所以说呢，对于上师所持的任何教言，应该当成法宝想，把所有的教言都应该当成那个法宝的自信。但是这个方面来讲，还是应该是这个具有法相的上师。这样如果是没有法相的上师呢，那就不一定有这样一种作用的。所以要奉行，哪怕仅仅一言一句不能够置之不理啊，置之不理是不行的，但是做得到做不到这个是我们要看啊。但是呢，内心当中不能够置之不理，就是说做不到的我就要忏悔啊，这个我做不到，这个就是这种我忏悔没有置之不理啊，我没有置之不理，就是我还是很认真对待这个教言。但是呢，这个教言我们认真对待的所对待的教言呢分两种，一种我能够做到，哎，能够做到我们就去做，对不对？那做不到怎么办呢？做不到我也不会置之不理，我就是说做不到的，我就内心当中升起个惭愧心啊，这个就上师，或者说是，比如说我们对于所有的佛陀的教言，有些我们做得到，我们就去做啊；有些我们现在做不到，我们就是说发愿以后一定要做到，或者我们就忏悔。这个是其实我们代表我们对法宝的一种尊重，哎，我们的心是尊重的，是尊重这个法宝的。所以我们对上师的教言也是一样的，能够做到了就去做，做不到怎么办呢？做不到我就升起惭愧心来忏悔。所以我如果能够升起惭愧心忏悔，说明我没有把这个教言置之不理，哎，我是尊重这个教言的，只不过我的能力有限，现在我做不到，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态度，它主要是这种态度的心态呢，其实就是就是说是说明了我没有对这个置之不理，说哪怕是一言一句呢，也不能够说这个随随便便，这个可能是没有啥意思，没啥意义，没啥价值的，我可以根本不管。这种心态啊，这种心态呢，其实就是一种障碍。 啊，对自己深入法医啊，或者说是这个得了加持的一种障碍，这个是需要断掉的。然后下面这个是法丧失的语言和法宝同分啊，是这样同等对待的。然后呢，就是身宝同啊同分的是什么？对于丧失的眷属、弟子给予自己共同持犯进行的道友们，要做真正身宝想身与意恭敬一者，一刹那也不做令他们不欢喜的事。那么这个能做到的话，其实啊，这个如果我们把这些都能做到的话，这个就是一个很标准的、很好的修行者，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不单单是对上师本人，而且对上师的眷属、对上师的弟子，还有呢和自己和自己就共同手持这个梵净行、手持戒律的道友们，把这些都要当作真正的身宝。啊，把他们当成身宝来想，是这样的。身宝就是说，前面讲的一地菩萨，我们谁就比如说这个是一地菩萨，哦，是二地菩萨，我们对这样的大菩萨们谁不恭敬的，都会非常恭敬，说话啊或者都会很小心，然后就是内心当中的生怕，就是说升起一个不好的心，我们造了罪业了。我们对于真正的身宝一地上的菩萨都会就很非常恭敬的。那么如果说我们能够对于同行的道友、对上师的眷属啊，还有这些弟子啊，那还有尤其是我们的同行道友。同行道友的话都能够升起真正的身宝想，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内心呢就会得到最大的调伏。很多时候呢，就如果这样想的话，其实很多的我们的邪分迷恋，很多我们的烦恼就不会再升起来了。而且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内心当中很强的烦恼，或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啊，对上师呢我们可以恭敬，但是对这个弟子我们没啥恭敬，我们都差不多的平起平坐啊，平起平坐就是说有谁，就是刚刚从上师出来之后呢。都是这个很恭敬很小心的，说话也很小心，也退出来之后呢，然后就嗓门也大了，然后就说话也开始随便了。因为为什么呢？觉得我们都是一样的啊，都是差不多的，是这样。所以这个时候慢慢这个就不恭敬了，不恭敬的话就他就说话随便了，他的烦恼啊或者这些思想也开始随便了，话也开始随便了，行为开始随便了。这个慢慢也就在这个不知不觉当中，其实呢这个行为本身是我们证悟实相的一个障碍，而且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可能通过语言这些方面呢产生一些过失，产生一些罪业，这个也会成为一种障碍。所以为什么要求我们这样做，要求我们这样的原因呢，其实是尽可能的减低我们的障碍，尽可能的让我们做到这个行为之后呢，让我们和法相应。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个，我们的相续是调伏的，很调柔，如果很调柔的话，这个时候呢就更容易和正法相应，是这样。这个就是一种修行。其实我们这个并不容易做，但是这个是修行。修行的意思就是讲，我们就说是这个做得到的，我们反复去串习；做不到的，我们要力争去做到，改正自己的一种不足。说这个呢，就是一种修行的方式。所以这个戒律啊，同分的这种啊，它的一种要求啊，戒律啊，其实也是一种修行。那么做不到怎么办？我们就想道理啊，为什么我为什么要求我们这样做？现在我做不到怎么办啊？做不到我就要去忏悔啊，忏悔，然后尽量的就是说通过。修正自己的一种这个发心和行为的方式呢，把这个道友上师的眷属啊都当成真正的身宝。当成身宝之后呢，身与意呢就恭敬的依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因为真实的身宝是圣身嘛，所以我们把这些道友当成真正的身宝，想身边的都是身宝啊，都是身宝，都是一种这个圣身。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就同我们身体很恭敬，语言呢说话也很小心。心内心当，尤其是内心当中呢，就经常性的升起一种恭敬心，就好像汉地的大德一样，所有的人都是菩萨，就我一个人凡夫，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像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样呢，我们会非常小心谨慎啊，小心谨慎。这种殷重的心啊，这种小心殷重的心呢，其实对我们烦恼的调伏，尤其是傲慢啊，傲慢心的调伏啊，还有这些呢，就是说别人其他的用烦恼的调伏啊，其实是啊，就是它是一个很有力的一种武器，这样的。所以说就力争做到一刹那也不令他们就不欢喜啊，一刹那也不做令他们不高兴的事情。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同分呢，同分的话就是说对于什么呢，对于就是说是这个相同的修行者，因为所有的道友不管是上师的眷属、上师的弟子，那肯定是上师这儿多多少少得过法的，他相续当中是有这个法的。同行的道友呢，他也是前面我们讲了，他要不然守了戒律的，要不然就是说有内心当中有一些信心啊，有些出离心、菩提心，多多少都有一些。说他这些人修行者，他相信当中他是原正法在修的，他是原正法在修。所以原正法在修的人都是这个圣身，都是身宝的，可以说是这个补处，或者都是一种预备位啊，都是一种这个准菩萨，都是准身宝，就是这样的。只不过呢，就是说有些修得快点，有些修得慢一点，是这样的。他就是一个速度快慢的问题。但是呢，只要是和法结缘的，只要正在修法的，都是啊，就 最终都会成为僧宝，都会成为僧宝之心，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自己对佛陀要恭敬，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僧宝恭敬，对于修行这样一种法义的人，对于终将成圣僧终将成佛陀的这些呢也应该恭敬啊，应该恭敬，因为所有的佛都是从这儿上去的，所有的僧宝都是从这儿上去的，是这样。所以说其实你恭敬他们也就是相当于就尊重自己啊，自己我也是修法的人，我也是修行正法的人，我最后也会成圣僧，我也会成佛陀。但是就是说如果我现在有这种我没有这么高的觉悟呢，那么我成为圣僧的这种速度可能就很慢，很缓慢，很缓慢。我成佛的速度也会很缓慢，因为这些就是说在对待别人的这个态度上面，在对待别人的心态和行为上面，这个是你做的不完美。如果做的不完美，细节不完美的话，其实这样的行为是在短时间当中很难让自己成为圣僧。所以这个方面还需要修学，就是这样的，还需要修学的。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对所有的修行者都能够升起恭敬心，说明自己在这个细节上面做得比较好。那么如果我们在细节上面做得好的话，那么我们离这个圣僧的位置，那这样一种这个阶段大家会很快，大家很快，因为这些都是要成为圣僧路上方便的一种就它的一种这个它有很必然的一种修行的方式啊，就是要成为这个菩萨的一种这个修养，就是这些都是要这方面来调整自己改变自己，是这样的。所以说没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很烦恼很强劲的人然后突然一下子就成圣僧的，这个是没有的，他都是慢慢去改变啊，通过这样一种法义呢逐渐认识的，比如说这个道理也许我们以前就没有不知道，是吧，我们觉得我们学得不错，但是这个道理我们根本没想过，也更不谈不上去调整了，是这样的。我们觉得我们是很好，我对上师那么恭敬，我应该是很好的，但是呢对于别的道友呢这就太差了，是这样的。如果这么差的话，上师看在眼里他也不会高兴，因为他就是说是因为你这么大的一种起伏，这么大的偏袒心，这种偏袒心本身他对于就是说是或者上师他不是乐于见到这种行为，上师是乐于见到这个弟子呢方方面面很调柔，非常的谦卑啊，很调柔啊，他能够对所有的这些都能够升起恭敬心的这个弟子呢，他是一个很好的弟子，他会欢喜。但是如果就是说只是对上师本人很恭敬，但对别的道友方呢根本就是说不恭敬呢，这个其实是他的修行还差得远，上师他就说肯定看得很清楚的。所以对这样来讲的话，我们有的时候认为我做得不错，可能上师会欢喜自己啊，有的时候可能不是这么回事，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我们也必须要从很多方面，大的方面就是根本的问题，还有这些这个就是说是知分的问题，大的方面和微细的方面，尤其是微细的方面，他应该要做得很完美，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因为菩萨他相续当中都是很完美的，菩萨他一出地菩萨或者佛陀相续很完美，他这个菩萨的相续那么完美，他是因为他的因地的时候他所修行的法他是很完美的，方方面面的细节都修得很到位啊，都修得很到位，他才可以成为这样一种这个菩萨。如果他那种细节不到位呢，他可能也是因为因上面有欠缺，因上面有欠缺的缘故，他的果就生不起来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这个方面我们对于就是说上师的眷属，乃至于所有的不管是修显宗的还是就是别的教派的其他上师的一种传承，还有说是一种这个还有说是这个南传的还是怎么怎么样，反正所有的这些修行正法的这些呢都应该升起这个是僧宝相啊，因为他们就是一种预备。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学完这样一种这个传自己的传承之后呢，对别的一些显宗的一些师父啊，这些修行者啊，都有一种好像是不愿意接近啊，看不起啊，或者这样是不行的啊，这是不对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告诉我们的就和所有的这些都应该把他们当成僧宝来看啊，因为这个是皈依僧宝嘛。皈依僧宝我们也没有说我只皈依哪个地方的僧宝，我只皈依某一部分的圣僧，别的我不皈依的，这个是没有的。如果有这样的心态呢，肯定是上师们或者批评的，是这样的，或僧宝也会批评我们。所以说就是我们皈依的僧宝是所有的僧宝，一切僧宝。所以一切僧宝的话，所有僧宝的预备位像这样都是应该恭敬的，都把他们当成真实的僧宝一样去看待。就好像前面我们皈依法宝，所有的法不管是小乘的法还是大乘的法密乘的法都要同等恭敬，所以说所有的僧宝和所有相应于僧宝的一些修行者也相当于要恭敬。因为这样我们去做的话，其实别人理不理解是他的事情，但我们这样去做呢，其实是对我们的新的修行非常有益，而且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修行， 它落实到细节上面的修行是真实的修行。如果做不到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观念转不过来，或者怎么怎么样呢，其实这个如果是我们还没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没认识到自己不对，这还不愿意去改正的话，可能还是需要再继续急着进账啊。当你再继续急着进账几年之后，也许就知道了啊，这里面讲的意思啊，应该重视，应该怎么怎么样。很多时候当我们共同前行啊，我们对共同前行的重视也是在我们学习了若干年之后，我们才发现了啊，应该对共同前行的确确应该重视，因为它对我们的一种新的调伏是非常的一个什么，非常有意义的。也许我们刚开始学的时候呢，很多时候都是奔着大圆满去的啊，都是奔着那些去的，其实就是学了之后呢，就会发现哦，其他下面的一种前行很重要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在修密法的同时，返回头来修加行，共同加行的多得很。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种很好的事情，说明我们就是质量可能圆满了一部分呢，我们对一些比较关键的问题发现到了，是这样的。所以当我们修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要重视细节了，哎，我们会重视对细节的重视。如果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对细节开始重视了，就说明可能你的这个质量圆满到一段程度啊，你罪障可能也是清净的一部分，否则的话你可能就是对很多细节呢，就是说小事情大家说发菩提心特别大，一切众生我都要躲掉救度，但是一下座之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对身边的人根本生不起任何的利益的心。那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如果不重视我们发菩提心要救度一切众生，如果对身边的人或者对某个人如果不重视的话，那肯定这个不是真实的菩提心。真实的菩提心就是不管遇到任何人，他都是愿他得到利益，然后愿他就成佛，这样的心就任何人都是这样的，那么他的菩提心就是非常圆满的。如果只是很虚的一种我要利益一切众生，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总相的方式去利益众生，这个好像没有任何问题，我在座上修得很好很好，但一下座之后呢，就是说一下子遇到一个人之后呢，没有想到要让你得到利益怎么怎么样，这个时候呢，就是可能他还是需要进一步的，我们说还需要进一步的修行。这个细节方面，很多时候呢，大的修行都是从小的事情做圆满的，大的修行就圆满了，没有一个是有很大的修行去修了之后呢他就圆满了，没有。很多时候就是你把小事情每个小事情做好了，这个你菩萨就做成了，是这样的。所以每一个人你都用菩提心去对待，都用菩萨心去对待，这个时候就容易修成菩萨心。小的方面做好了，大的就做成了，小的是方面做不好，大的方面也没办法的，这样的。然后像这个就是三种同分了，就是相同的，就是我们要把这些同心道友啊，把上师的眷属等同于身重，同等身重去对待，对上师的语言啊，等同于法宝去对待，对，就是说是上师呢等同于佛去对待，就这样的一种，所以它叫同分，三种同分。尤其是密宗金刚乘中归敬的主尊就是上师，所以我们务必清楚地认识到上师的身为身众，语为妙法，意为佛陀，是三宝总集的本体。那么尤其呢，在密乘啊金刚乘当中归敬的主尊啊就是上师，所有的一些本尊空行啊这些呢，它的主尊呢都是上师。所以说进入金刚乘啊，这个是已经进入金刚乘了，如果没有进入金刚乘呢，这个不一定有这个标准，不一定是啊，就是说对所有的宗派都适合。但是呢，如果进入了金刚乘呢，一旦如果自己进入金刚乘之后呢，我们应该知道金刚乘的归敬的主尊就是上师。所以说呢，务必清楚认识到上师的身体呢就是身众，就是身宝，语言呢就是妙法，就是法宝，意呢就是佛陀，就是佛宝，就是是三宝总集的本体。这个时候呢，上师就是三宝的总集。所以说对于这个就是说一直上师呢，就是其实皈依上师呢就已经皈依三宝了，是这样一种自性。之后上师的所作所为都要看作是正确的、善妙的、诚信不疑的精进依止，时时刻刻虔诚祈祷。那么这个时候因为他已经认识到了，或者内心发自内心的能够安住上师就是三宝总集的本体，所以当然就是说是上师的所作所为呢，它都是正确善妙的了，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佛陀的自信啊，或者说佛陀的自信，它现前的灭谛的，三宝的自信呢现前的道谛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不会有这些烦恼啊、过患啊，这些都是没有。尤其是三宝自信的上师呢，相当于和佛陀一样的一模一样的自信，所以这个时候呢不可能有这个不正确的或者不善妙的。所以说我们应该看作，虽然在我们面前呢视线的这个上师呢可能还是有一些缺陷，但是我们的一种见解上面呢，我们的一种清净观上面、清净心上面，应该知道应该把上师呢看成一个就说是这个就三宝的自信。所以说呢就是所作所为呢看作是正确善妙、诚信不疑的精进依止，时时刻刻的虔诚祈祷。假若自己三门的行为令上师升起厌烦心，就完全舍弃了一切归敬， 因此应当随时随地以坚定不移的毅力和决心想方设法让上司欢喜。那么如果我们的一种假如我们的身与意三门的行为呢让上司升起厌烦性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就舍弃的归尽的啊，就是舍弃归尽。如果上司不高兴呢，这个时候舍弃归尽，这个时候就没办法获得加持，没办法获得震怒。所以说呢，对于作为真实的金刚弟子来讲的话，应该随时随地的通过坚定不移的信心和决心和毅力啊，这个是想方设法让上司欢喜。真实的让上司欢喜的就是自己的三门啊，就完完全全的就是说是这个相应于相应于正法。三门相应于正法，自己的发心和自己的这种语言和自己的行为都和就正法相应，努力的做到和正法相应，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如果我们能够就我们的三门呢都能够相应于正法了，上师是欢喜的，这种上师欢喜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再来讲过，上师在世间当中出现真实的一个三宝总集的，或者说佛陀化现、菩萨化现的那种上师，他在世间当中出现的唯一的事情就是引导有缘弟子去向于觉悟，去向于正悟。所以说他的唯一的事情是引导弟子去向于觉悟。那么什么行为才能够让他欢喜呢？那当然就是说你的所作所为都能够精进的，或者要不然文思修行佛法，要不然已经调伏了相续啊，所作所为都和正法相应。因为这些行为它是相应于正悟的，这些行为这些善妙的行为发心和行为呢，它是获得正悟的因。而上师出世呢是引导这个弟子去向于正悟的，所以现在做的事情正是配合上师的教化，你再去向于这个觉悟调伏烦恼也好，或者说极致进藏也好，文思修行也好，这些事情呢就是说你做这个事情和正悟相应，而上师出世是为了弟子觉悟的，所以这些行为就能够让上师欢喜。别的这些行为呢就是不一定。所以说这个让上师欢喜的话，就他就是说真实来讲啊，最圆满的最究竟的还是就是说精进于正法的修行，法的调伏啊。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当然一些暂时的欢喜的行为呢也有，但是究竟的欢喜的行为呢应该是让上师欢喜的一种行为呢，应该就是法上面呢非常的这个勤奋啊，就是有过失也不要紧，有过失的就忏悔，努力的去改正这样一种这个过失啊。这个方面的话就是一个上师欢喜的行为。所以说我们说上师欢喜之道，佛陀欢喜的道，有些时候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啊，或者有些时候是这个精进的修行啊，这些就是他们欢喜的。因为就是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够解脱，而他们的唯一的心愿啊不是别的啊，唯一的心愿就是让弟子呢和法相应。所以说就是说这弟子过得很好，或者没有违缘呢，或者他身体健康啊，或者家庭和睦啊，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不是上师真是欢喜的呢，这个不一定是这样的。当然虽然作为一个菩萨来讲，他肯定是愿意这些众生都没有痛苦，但是关键意义是他是出世是干什么的，他是要引导众生去向于解脱的，去向于解脱的。所以说呢他的弟子这样的话就是说其他的友情，如果说是在为了修法，他别的方面不是那么圆满啊，遇到委员也好怎么怎么样，如果他能够他的内心他的信心能够很坚固，他能够相应于正法而行呢，这个是他高兴的。即便就是说是他别的方面就是很失败啊，或者说有违缘，他其实来讲也没有什么啊，没什么，因为他就说是只要是他的心在去向于正法，在修行，这个就最好的。所以说他来就是说是上师啊，佛陀来世间，并不是说我的任务就是把这些所有弟子的违缘都消掉，让他们就过上非常幸福的生活，这个方面不是，他不是这个目的，是这样。他的目的，佛陀的目的也不是这个。上师的目的也不是这个，他的目的关键是要引导这个心，弟子的心和法相应，和正道相应。所以说至于他的法相应之后呢，至于他是幸福也好，他是痛苦也好，别的方面也好，其实他不是主要的啊，不是主要的，是这样。所以主要的还是他的法要，他的心要和正法相应，这个是他最主要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想方设法让上师欢喜。总而言之，不论苦也好乐也罢不论苦也好乐也好，吉祥也好不幸也好，疼痛也好哀伤也好，无论如何唯有一心一意依赖上师三宝。那么就是说讲了这些之后呢，我们就总而言之呢，不管我们在修法过程当中痛苦也好或者快乐也好，我们都要一心一意的依止上师三宝，是这样。当我们痛苦的时候，我的心也不变化，我也是就是说一心一意的一直三宝而行。因为三宝它其实就代表了是要不然就是这个导师，要不然是正道，要不然就是说是一种助办嘛。所以说不管怎么说呢，这个一心一意一直三宝就是我的心都永远在道上，我的心呢永远是和这个解脱道呢是这个相关联的。当我痛苦的时候呢，我的心呢也不就是说不舍弃道心，不舍弃这样一种这个对上三宝不 不产生这样一种这个邪见。安乐的时候呢也不得意忘形啊，因为这个苦啊乐啊都容易让一般的修行者的都容易让一般的修行者的心呢就说是这个出离在解脱道之外。太苦了，有的时候委员很多啊，很苦的时候呢他可能就是有很多想法，他对上师三宝的信心呢也可能会就是退失。太快乐的时候呢他也会因为太快乐驾驭不住，驾驭不了他的思想，你开始就是说是就是说从解脱道当中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移出去了，是这样。他不一定就是在他的心呢不在解脱的状态上面，不想修解脱道，因为他就是说他的一种心呢，因为太多的一些快乐的事情出现的时候呢，他的一种心就会被这些影响，影响之后呢他可能就想不起啊修法啊祈祷啊闻思啊这些方面就没有心事了，是这样的。所以一般的人如果今天他突然发现自己中了大乐透了之后，哎他也特别高兴，然后听课的时候都是在想这些东西，那就是根本听不进去的，打坐也是全都是这个，就开始他分配怎么用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一般人他驾驭不了啊，驾驭不住，是这样的。驾驭不住的时候呢太苦啊太乐啊他都容易让他的心飘离。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用这个教研，用教研来知道，我们不能够在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把自己心稳定下来，因为这些暂时的苦乐啊在轮回当中，在整个轮回过程当中太多了，是这样的。所以太多的话就这个其中的一段苦乐，不要让这其中一段苦乐影响到我总的规划总的目标啊，只有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能够驾驭这种情况的人他最可以成功。如果就是说驾驭不住的话，就是说在一个小的痛苦啊小的快乐啊这方面出现的时候马上停顿的话，这个人肯定在世间当中也成不了什么大事，是这样的。那么修行佛法也是一样的，我们在这个轮回过程当中大起大落事情难道还少了呢？太多了，是这样的。只不过有的时候我们想不起来而已，想得起来的话第四天都做过啊，那么高的位置都做过，现在还不下来了，还是下来之后呢老老实实打工，老老实实做这些事情。所以这些很高的位置也做过，很低的位置呢也去过，无间地狱也待过不少，就是说就不短的时间，是这样经常进出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也去过不少次，但是这个又怎么样呢？这些轮回的过程当中七七多多的事情太多了，所以这个时候不要让这些东西成为我们修行的障碍。所以我们要通过学法了知这个之后，平稳的修行的心态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即便是大再好的事情出现了，我们也应该祈祷上师三宝，我们就是通过这样一念法意啊，没什么大不了的，是这样。这些地级这个也会过去的啊，这个也是会过去的。然后痛苦出来的时候呢，没什么大不了，这个也会过去的，是这样。如果我们有这样一种比较冷静的平稳的心态，这些是因素就影响不了我，影响不了我该做什么，该做修行就做修行。这个时候我的这个心越来越调伏，那么越来越调伏，这个更加影响不了了，他这个就走上一个良性循环了，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如果这样走下去的话，你慢慢慢慢逐渐逐渐的，就是说整个轮回的思想和行为没办法的影响我，这个时候我就逐渐越就是说很迅速的靠近解脱道。所以说不管我是痛苦也好啊快乐也好啊，一心一意的依赖上师三宝，吉祥也好啊不幸也好啊，这个是我们在世间当中也有短暂的，这段时间很吉祥，那段时间有不善妙，是这样的。说乃至于就或者是有些时候天天做好梦，或者天天做噩梦，这个方面不管是怎么样，梦境也好还是白天吉祥不吉祥也好，这个也没有什么，这个就是在一段旅途当中，一段旅途当中的一个插曲而已。如果你也有这种心态的话，这些就不会影响我们，是这样的。所以说作为一个修行者，大家应该有一个大的格局，他的格局要大啊，他的一种总的目标就是不能够不管怎么样不要被这个就暂时出现的好和坏的一种因素不要受他左右，不要受他影响。当然就是并不是说你这个时候我就不该快乐了，不该就是我不就是说不该痛苦了，反正这个痛苦也好快乐也好也都可以有，但是就关键就是不要让它影响你，不要被它控制啊，这个就是一个修行者他有的事情，他应该就是说是这个升起的一种心态。所以不管是吉不吉祥啊，吉祥也好不幸，我们不能说啊吉祥的事情来了我故意要把它搞成不吉祥，哎没有必要，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你如果有这种心态，你顺其自然，你吉祥的时候你就吉祥就好了，反正你不要被它控制。不幸的事情来了之后呢，也不要去怎么，反正有的事也改变不了。所以像这样就是说是那种，像这样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我们也是不要被它控制啊。反正我们也是，反正不管怎么样，它也会过去的，没什么大不了的，是这样的。所以就很多事情，就是我们刚开始这个很不幸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很多事我们觉得没办法过不去的，这个怎么样？但是时间慢慢慢长了之后呢，也就过去了，是也就过来了。无间地狱的痛苦我们熬过来了，想想看吧，这个算啥嘛，是吧？无间地狱的痛苦那么严重的，你还不是熬过来了吗？你觉得就是说刚堕落的时候觉得完了怎么样的，结果还是那么长时间还是下来了，还是过来了。所以说能够这些痛苦不算什么 所以说如果我们有这种心态的话，就说是也没什么。人家富裕的时候呢，你说像以前就是当第四天的时候才富那么多，现在也没有了。反正这些事情轮回当中事情它都是这样无常的。所以说我们真正来讲的是不要让这些，既然现在我们选择解脱之道，我们就要把这个解脱的主体定下来。他们这些事情在解脱的过程当中还会出现，肯定会出现哭哭乐乐的事情，肯定还会不间断的出现。但是呢，我现在要变成一个它出现就让它出现，对不对？我尽量要变成一个不受影响的一个人。如果这样的话，就是说尽量不要受到影响，即便受影响就很快恢复啊，就中了大乐之后你就高兴五分钟，就定个时间我就高兴五分钟，然后过了之后你就恢复正常，也可以这样，没什么。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通过这些方面呢，慢慢控制自己之后呢，这个心态如果越来越平静的，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他在解脱道方面他就会很平稳啊，这个就没什么因素可以影响了，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疼痛也好，哀伤也好，无论如何唯有一心一意的依赖上师三宝。如果幸福快乐也知道这是三宝的悲悯所致，如佛在经中所说，此世间的安乐与善事，乃至于烈日炎炎时的习习微风吹到脸上，都是佛陀的悲悯与加持。这个是主要是强化我们的信心，强化我们信心。就如果我们在世间当佛经当中讲了，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我们在遇到幸福快乐的时候呢，我们想到这个是三宝的悲悯心加持所致的。佛陀的经常的讲呢，就是说世间的安乐和善事呢，乃至于在很热的时候就是说是一阵微风吹过来，让我们感觉到丝毫的凉爽，短暂的凉爽，我们想这个是佛陀的悲心和加持力导致的，是这样的。同样呢，自心升起刹那的善分别念，也是佛陀不可思议的加持力带来的。有的时候内心当中突然升起一个善念啊，想要修行的心啊，或者说是对轮回众生产生一丝的慈悲心，我们要想这个是三宝的一种这个佛陀不可思议的加持力，让我们升起这样一种善心的。如《入行论》中说，犹如乌云暗夜中刹那闪电即明亮，如是因佛威德力，世人赞蒙修福意。那么就入行当中讲呢，就是说犹如乌云暗夜中啊，就好像很黑的暗夜当中突然出现了这个刹那的闪电呢，一下子就把所有的大地照亮了。那么如是呢，通过佛陀的威德力啊，在我们非常黑暗的充满了烦恼的众生的心相遇当中，突然萌生了一念修行福德的一种心意，这个也是佛陀的一种加持啊。佛陀威德力让我们就升起这一丝一毫的，就说是这个就是很少的一种这个修行福德的心。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知道呢，这一切都是这个佛陀的一种这个他的一种慈悲和这个加持力所导致的。那么如果我们平时这样想呢，其实呢这个方面我们就可以，虽然有些地方说呢这些有可能是其他的因素，比如说善业形成的，或者说什么形成，这也有啊，所有的安乐是善业形成的。那这个时候我们说呢，这一切是三宝的加持的，这个没有什么矛盾。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我们的善业呢我们的善业是来自于这种善业呢，就是说这个安乐来自于善业，善业来自于佛陀的教言来自于佛陀的教言，所以它的源头呢还是了知一切因果取舍的佛陀讲的一些教言，我们取舍了升起了善业，这个善业变成的微风，变成的这个变成安乐，这个其实从源头来讲还是佛的加持，是这样的。然后这个方面也可以这样也可以这样就说是进行安利的。有些时候呢，就说它是三宝的加持力，这个方面就出现在不同的地方都可以做不同的解读，因为真正来讲的话，它的一个它的一种这个意义是相通的。所以如果说我们在讲业因果的时候，讲善业的一种作用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说这些安乐呢是因为自己行持的善法。那么如果我们在讲皈依的时候呢，也可以说这个是三宝的加持，因为这个会，如果我们这样想这样观想，可以强化我们对三宝的信心，强化，如果我们对三宝的信心得以强化的话，其实这种信心可以帮助我们得到佛陀的加持。然后呢，如果我们就是说证悟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真实去利益众生，实际上可以就是说智慧增长之后呢，至于到底是什么因素就是说引起的，那个时候呢也有智慧就可以去观察。所以他的这个法义呢，其实怎么讲都是可以的，我们说这个是善业形成的也可以你说这个佛陀的这个威德力或者他的加持和悲心也可以，都是可以的，怎么样理解呢都是可以的。那么出现在不同场合呢，都可以这样去解读，反正能够让我们的心呢安住在正道上面的话，佛陀的善巧方面是特别多的。因此我们要明确一点，那就是不管拥有什么利乐之事，都来源于佛陀的大悲，无论出现 病痛、苦痛、魔障等任何挫折磨难，除了祈祷三宝之外，不依靠其他解除病痛魔障的措施，假如需要采取医疗术、染解术等行之有效的方法，也要明白这些都是三宝的事业，然后再接受治疗等。对一切显现都是三宝的尤物，这一点我们要深信不疑，并且观清净心。那么这些教言呢，是在平时我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这样一种这个安乐的时候，遇到这个悲伤痛苦委缘的时候，他的一种这个对佛弟子来讲了、啊、怎么样一种观想，它是一种如理的观想，如理作意。我们要明确呢，不管拥有什么利乐之事呢，我们都要想这个是来自于佛陀的大悲心啊，这样的。那么出现任何病痛啊、苦痛啊、魔障等等出现的时候呢，当然有些地方说出现这些委缘呢，它是属于我们的一种以前所造的一种恶业。那么以前造了这个恶业之后呢，在修道过程当中呢，这些恶业成熟会变成委缘的方式来出现，这样的。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说也有一些教研当中说呢，其实有些时候修行者他出现一些痛苦啊，一些委缘呢，其实有些时候也是三宝的加持。为什么三宝加持？因为有些时候如果我们在修法过程当中，轮回当中，尤其在修行的时候，修行的时候如果他没有遇到一些障碍委缘的话，他有可能就对于轮回生不起出离心，他觉得这个轮回不错啊，像他好像还是可以，还是可以，就是说以后生生世世为了他去奋斗。但是我们在学法的时候，尤其是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遇到一些这些委员的话，有可能是三宝加持。为什么是三宝加持呢？因为有可能让这个呢，让我们觉悟，让我们知道啊，这个轮回的本性，轮回的本性就是痛苦的本性，它没有什么真实的快乐，是这样的。尤其我们正在学教法的时候，如果再辅以这个教法的思维，我们就可以彻底的看穿这个轮回的虚假。他没有什么真实的安乐可言，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升起这个修行的意乐，修行的意乐之后，我们要加紧的修行，处理这个轮回。否则的话，就是说前段时间很快乐，现在突然又痛苦了。现在痛苦之后呢，就是说当我们快乐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轮回是可以，就是说是可以留恋的。但痛苦之后呢，我们就会通过这样的痛苦，就发现这个轮回其实它是个欺骗的之心，它没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可靠性。所以说，如果不处理的话，这种变化一而再再而三的会接连不断出现，这个只是其中的一小段而已。只要我们就是说是这个孩子轮回当中流转的话，各式各样的痛苦它是层出不穷，没有办法避免。如果我们现在不修行啊，如果现在不修行的话，还有更大的痛苦啊，还有更大的痛苦，就是说是地狱当中的痛苦啊，恶鬼道的痛苦啊，还有旁生道的痛苦啊，即便人道当中的其他的，我们从新闻当中看到的一些现在不属于我们的痛苦都有可能出现在我们身上。所以这些现在的一种，现在我这个阶段所碰到的痛苦只是很少很少的一段，一个小意识而已，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真是不解脱的话，痛苦后面的痛苦排着队过来，特别特别多。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应该清醒，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我们觉悟，让我们清醒，没有什么留恋的。现在开始修行呢，就是说虽然还会有痛苦的出现，但是现在我们开始修持这个处理之道，它的痛苦就有期限了。那么如果不修行处理之道的话，痛苦是没有期限的。虽然修行的过程当中也会有痛苦，但是这种痛苦它是有期限的，是这样的。它已经看到，相当于我们开始修行的时候呢，不管怎么样也算是已经看到了轮回的边了。然后不修行的话，轮回的那是没无边无际的，根本看不到，是这样的。所以说修行人他会有痛苦，米达扎巴尊者修行他也很多痛苦，很多大的修行也有很多痛苦，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就是说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修行之后呢，他如果不放弃自己的一种这个修行，总有一天他是会自己会觉悟这个法性。觉悟法性之后呢，像这样的话，在他相续当中呢，就不会再出现这样一种这个痛苦难忍的等等的这种情况。他自己的智慧呢，完完全全就可以化解掉所有一切的痛苦，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不管出现什么病痛啊苦难，我们可以把它观想成三宝的加持。虽然有些地方说就像前面讲的一样我们也可以说这个是我们的一种恶业的相续的成熟啊，以前造了恶业相成，这个也没什么不对的。然后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是三宝的加持，因为让我们清醒，让我们在这个当中的在轮回当中清醒之后，我们更加有想要处理的意乐，更加想处理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我们在遇到这个时候，我们也想这个是三宝的加持，让我们呢就是说对于轮回的自信，轮回的本体呢产生更加清醒的认知。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说顺着这个法义讲了，除了祈祷三宝之外，不依靠其他的解除病痛魔障的措施。那么就是说我们在就是说遇到疼痛啊或者魔障的时候呢，离开三宝的加持之外，我们不要依靠其他的。就是说假如需要采取医疗术染解术等行之有效的方法， 当然这里面依靠三宝的一种这个加持有很多种啊，一方面就是直接的祈祷或者修某个仪轨或者念经啊诵咒啊，这个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是还有一种依靠三宝的加持的话，就是说你如果需要采取进医院去看病动手术，这个也可以。你需要就是说瓤解术，瓤解术其实就是一种就是说是这个解脱魔障的方法。有委员的时候他就修一些瓤解术，他就可以把这些冤结解开啊，然后就可以化解掉这些这个很多的一些障碍。所以说如果你需要去就是说是这个需要去这个如果比如说就是说是疼痛的时候你需要去就是说吃药啊看病啊开刀啊等等，这也可以。但是你在做的时候呢，你不要想这个是三宝以外的，你想这个是三宝的一种事业啊，这个医生他也是医生啊，这个医药啊医院他也是三宝的事业的划线。所以说如果你有这样的心去做的话，虽然你在就接受这个医疗，但是呢也没有离开三宝的信心，对三宝的信心没有离开，对三宝的意念没有离开，对归敬本身呢也没有离开，是这样的。所以说三宝他会划线很多，比如说对我而言如果我现在发心要利益众生，那我就会想只要对众生有利的我都要去做。主要如果我有能力呢，我可以划线一切的一种能够利益众生的。那么如果说这个医生对众生有利，那么假如说哪一天我修行成就了，我有能力了，我一定会划线一个医生去做。那么我这个医生我们看起来是一个医生，但是其实是我划线的，是吧？如果是我划线，那就没有离开三宝的自信。如果就是说药对众生有利，我就会划线成药。那么这个时候这个药呢，没有离开过这样一种这个三宝的自信。所以其实这个是不是很牵强的就是说好像就是说你这个祈祷三宝不起作用了，你就进医院啊，为了说明什么问题，你就想这个就是一个三宝的化现，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为什么不是这样呢？因为从我自己的观想，平时我自己的作意，还有佛陀告诉我们的一些思想来讲，啊，入菩萨行的第三品当中很多就是说是这个很多这样观想啊，就是变成船呐、啊，变成桥啊，变成药啊，变成医生啊，变成什么什么很多很多。所以我们在发心的时候呢，只要对众生有利的，我们都要去做。只不过现在没有能力，如果一旦我有能力了，我一定会做的。因为我那个最迫切的就是要利益众生，所以除了化现一位法师去讲法之外，肯定还会化现很多很多的这样一种其他的一种这个能够利益众生的方法，肯定是这样的，一定是这样的。因为我现在修法的时候，我正在观修菩提心的时候，我都在这样想，我都在不断的回向。如果我一旦有了这个能力了，我一定会这样做。所以说我这样做的时候呢，我肯定会化现，只要对众生有利的，所有的这些都会化现。我化现成凉风也可以。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说这个凉风是三宝化现的，那对的。那因为我的这个是我的愿力之一，如果我只不过现在没有能力而已，如果有能力我一定去做，也有能力，然后众生当时也有一些善根合起来之后，那就可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像这样，即便我们要去做这个事业呢，也是三宝的事业，这个并不是一个很牵强的解释。的确确就是说通过这方面了之，它是真实不虚的。然后呢再接受治疗，对一切都是三宝的有物，这个有物呢就是幻化的意思啊，有物就是幻化变化的意思，是这样，一切都是三宝的幻化，都是三宝的有物啊变现。我们要深信不疑，并且呢观清净心。那么这样观清净心的话，我们在遇到好的事情、不好的事情等等一切的事情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坚固自己的信心啊，因为现在对我们来讲呢，信心的坚固是很重要的。当自己为了办事等某些目的需要前往异地他乡时，也应该先顶礼所去方向的如来，或顶礼三宝后再开始动身。还有一些细节呢，比如说我们要出门办事，出门办事的话，我去另外一个城市或者去另外一个国家，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我去想异地他乡，也不要忘记一念三宝。具体的是什么呢？就是首先顶礼所去的方向的三宝，所去方向的佛，是这样的。那么就像这样的话，就首先顶礼。首先顶礼的意思呢，一方面也是就说是这个祈祷加持的意思，一方面来讲没有意念，没有忘记意念三宝的自信。然后顶礼完之后，祈祷完之后呢，再开始动身。其实这一切的一切呢，它就是把生活和修行完全呢就说是融合在一起了完全融合在一起，所有的一些所思所想啊，它都和这样一种这个皈依三宝的一种修法完全就说是这个挂钩这样一种自信。所以这个方面呢，也是属于好像阿底亚尊者的一个就是说三经论当中讲阿底亚尊者的这个皈依学处有五条嘛，五条当中应该好像是最后一条吧，最后一条就是说顶礼所去之方佛，这个也是在学术当中呢也有的，好像第一个五条学术当中呢，就是第一个是不为命讲摄三宝，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不为命 讲舍三宝，就是说别人如果别人就是说是威胁你，如果不舍弃三宝就要杀死你，这个是不为自己活命而舍弃三宝，不为奖励就是说如果你舍弃三宝，我就奖励你一百万块钱或者奖励你10万块钱，这个事呢就是说即便他给很大的奖励我也不舍弃三宝，这个就不为命讲舍三宝吧。然后就说是这个第二个好像就说是这个何等要事不寻他，好像就任何的一种重要的事情不询问其他人啊，除了三宝自信之外不询问其他人，好像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好像是常供令知大皈依，第三个是常供嘛，常供的话就是说经常供养三宝，比如我们在佛台上面经常早晚供养定命啊，常供三宝，这个也是一个学处。然后呢就令知大皈依啊，经常性的自己在年衣柜的时候经常自己皈依，也有的时候劝别人皈依，是这样的。第五条呢就是这个顶礼所趋之方佛，然后顶礼所趋的方向的佛啊，这个方面也是一个学处。其实这些学处呢都是让自己不忘记三宝，经常应念三宝，不忘记三宝，这样经常应念不忘记，那么自己和经常性的和三宝自性相应，经常性相应的越多，那么就越自己的本性的三宝就显现了一种这个时间就会越短，越迅速就会显现，串习的越多它就越快的显现，是这样的。所以它也有这样的目的。一切时处应当念修灵提派仪轨的皈依偈，真实善事三宝三根本，丰满明点自信菩提心，本体自信大悲坛城中，直至菩提果间永皈依。那么这个是前面我们学习过的这个皈依偈，这个是灵提派的皈依，就是说正在修皈依的时候呢就经常要念这个啊，就是在坐上坐下都要念这个皈依偈，来通过这样皈依偈的提醒自己皈依，提醒自己不要忘记三宝自信，是这样的。或者共同成的皈依偈，皈依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那么这个是共同成的。共同成的话就是说是上师呢是三宝自性，像这样的话就是皈依师和皈依三宝呢其实并没有分开，像这样就是这个上师就是三宝自性，所以说或者念皈依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也可以。经常发誓念修共称的是皈依颂在他人面前也不时赞叹皈依的功德，让他们皈依，并使他们明白自他所有的众生今生来世的依赖处就是三宝，并精勤念修皈依。然后呢除了自己经常修皈依之外呢除了自己经常修皈依之外呢还要就是说赞叹劝别人皈依，是这样。在别人面前的话，他的面前呢经常赞叹三宝功德，赞叹皈依的功德和利益，然后让其他人皈依，然后让这些人明白呢自己和他人所有众生今生来世的依赖处呢就是这个三宝，所以并且呢要精勤的念修这个皈依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这里面来讲的话也是要这个经常性的要应念，然后让自己和他人呢安住在皈依的自性。然后呢就平时呢我们也是要这个专注这样行为，在日常生活的行住坐卧过程中也要观想意念。晚上就寝的时候要像前面所说那样，将皈依境的尊重观想在自己的心间，自心专注于皈依境而入睡。所以在这个睡觉的时候呢就把皈依境关在自己的心间，自己就是说专注在皈依境的自省当中，慢慢就睡着，慢慢入睡，这样。如果整个皈依境关不好关不了的话，就关中央的莲花大士就可以了，是这样的。关主尊也行，如果能够关全的就关整个皈依境。即使做不到这样，也要在心里意念上师三宝此事就安住在我的枕头上，正慈悲怜悯的关照垂念于我。那么如果在心中观想皈依境做不到，不好关或者不习惯这种修法，因为所有很多众生的一种他的一种这个根基意的不一样嘛，是这样。有些时候让他在心中观一个皈依境这么大皈依境关在心中怎么关呢？到底是这个皈依在我心中到底是横着的呢，是还是和我一样躺着的呢，还是怎么样的呢？有的时候会想很多，是这样。很想的话就是这样想的，就不确定不习惯，是这样的。不习惯就换一种呢，其实做不到这样的话就观想了意念，就上三宝就在我的这个枕头上面，就在我的前面枕头上面，是这样的。就是说是在我枕头上正慈悲的怜悯的看着我，关照着我这个时候呢我在信心当中入睡这个时候也是可以的，是这样的。所以在不离就是说是这个关照我自己升起诚信并观清净心，在不离随念三宝的状态中入睡。在享用饮食的时候也是同样，将三宝观想于自己的喉间，以饮食的美味做供养。那么就是说在吃饭的时候享用饮食的时候呢，也是像前面所提的一样，把三宝把皈依境把三宝观想在自己的喉间 啊，观赏性的喉尖呢，就是饮食的美味做供养啊。因为喉尖呢，它属于一种，在密法当中呢，这个喉尖呢是属于受用轮。受用轮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受用轮的话，就是说这个方面的话，就有些时候如果要受用啊，如果有的时候要让三宝受用，可以在受用轮上面观想。虽然受用轮它有很多很多很多，就是说是这个解释的方法。啊，就是说很深刻的解释啊，还有就是说浅层次的解释。但受用人嘛，他就喉尖，他是受用人，所以说我们就把三宝关于喉尖，然后就是说是饮食呢，就观想，就是说供养三宝，让三宝受用这个饮食。回供的时候也是这个受用人上面，这个像那回供的食品，这个甘露呢，就进去之后，你开始这个供养啊，这样一种三宝自信的，这个也有，就是这样的。如果实在不能这样观想，就诚心应验一切所饮所食的现心部分。首先供养三宝，如果觉得这样不习惯啊，不习惯，觉得这个关在喉间好像很不舒服啊，这样的话到底怎么吃呢？有些道友以前跟我们讲的时候，这是不是上次在喉咙在喉间就把嘴张开，这样的话就是你的饮食进来了就好，正好落在他的嘴巴里面。我说这个我太不清楚，以前我们刚开学的时候呢，很多很多想法，就是各式各样的想法都有，他觉得很不习惯，是这样，不习惯就换别的方法，就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众生的分别念特别多，特别多的话就觉得这个观想起来就很不舒服一样，感觉的话就换一种的话，就把它关在虚空当中，然后自己观想，这样我们在吃饭之前念供养记，然后就是上师们在三宝在虚空当中接受我们的供养，咱们吃了就好。或者有的时候呢现心的话，就是在这个吃饭之前呢，就说是现心部分首先供养三宝，就有些时候呢取在饭菜里面专门有一个供养杯嘛，有个供养杯就像有点像护法杯那种，有个供养杯呢就把这个饭啊菜啊好的东西捡一点，要就是弄一点放在杯子里，然后放在佛堂上，这个时候呢就说啊，就是我们在这吃啊，三宝就在那吃，这个时候也觉得这样合适也可以啊，这样也可以的，是这样，这个也是现心，这个也是现心，是这样的。这个是在吃饭的时候专门有个现心杯，现心杯的话就可以，这样的话就首先把这个没吃之前把这个新鲜的部分首先供三宝，然后自己在这儿坐下来吃也可以，是这样的。有些时候是用手指沾一点痰在虚空的，有的是饮料啊这些，他这个手指沾一点之后呢，就虚空弹洒之后，相当于就是一边弹洒一边就观想供养就三宝，这个也很多修行者老修行者他有这个习惯，他都是有个习惯的，是这样的。那么有些时候我们如果不方便呢，也是也可以把这个饮食本身呢，就是说比如饮料啊这些，首先观想作意供养三宝，供养三宝之后呢，就是说再赐给我啊，就三宝供养完上师赐给我，然后自己就可以喝，这样也行，这也是一种现心，是这样的。所以很多反正就内心当中呢，需要有这样一种这个意乐，有这个意乐是很重要，这个是属于饮食方面的啊。像这样的话，饮食当自己准备换上一件崭新的衣服时，在还没有穿之前先观想供养三宝，向空中甩动一下后，然后意念三宝赐给了自己再穿上。说自己就是说是一些新衣服啊，这些换衣服新买新衣服的时候也是一样，当自己穿这个新衣服之前呢，那首先就是说是抖动一下，把这个衣服呢抖动一下，然后一边抖动的时候一边内心心中观想，如果不方便说呢，就是内心观想供养三宝，然后这才赐给我，然后如果方便说的话，没啥，大家都是道友，或者很方便啊，供养三宝，供养三宝，再赐给我，这样也可以，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也是一种习惯，就这样呢，其实随随便便就可以积累资粮啊，也可以积累资粮，但东西还是你的，资粮也积累了，然后你还可以穿，因为就是说三宝他们没有这个执着的，是这样，他们是要么是圣僧自信，要么是佛的自信，不会有执着，所以供养完之后，你观想再赐给我啊，把这些赐给我再用。这方面就不会有这样的故事，所以说供品也是一样的，拆下来之后呢，就观想佛陀赐给我啊，赐给我们，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也是可以的，是这样，这个道理是一样的。然后呢，就是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对衣服方面的话，一念三宝赐给自己，这个再穿上，这个是个习惯，老修行人都有这个习惯，是这样，他经常做的这个都有这个习惯。有些时候呢，我们在穿上衣服穿好了，哎，完了，忘了观想了，这样再脱下来甩呢，好像也不好意思了，因为就是说是已经穿了之后呢，感觉已经不是现心了，所以说就发愿下一次一定要注意。所以有的时候就经常的这个修行不到量的时候，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然后呢，同样呢，遇到愿意的外境，也应供养三宝，如美丽的花园、清澈的河流、美妙的宫殿、愿意的树林、广大的财产、富饶的受用。佩戴装饰品的俊男美女等等，这些呢都可以，只要所有美好的东西都可以供养 啊，你搬新房子了，住之前呢，你首先就观想供养三宝，再赐给我，或者就是说不是你的房子也可以，反正就看到好的东西呢，这个大银行就观想供养了，那个就是说有供养了，反正这个方面的话都可以观想供养三宝，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第一个是培养你自己的一种修行的意乐，修行的一种习惯，第二个就是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积累资粮，是这样的。虽然这个里面的钱不是你的，但是我可以意啊，就是说通过我自己的思想，我的意源取这个，然后供养。但是我也没有这个真实的钱，我没有拿走，也没有算偷盗。有的时候担心我这样会不会偷盗，不是我的。但是我供养这部分只是我眼睛看到的，有的时候我眼睛看到这部分属于我的。虽然这个花是别人的花，但是我们并没有把它拿走，只是我眼睛看到这部分我供养的，这个没事，这个是我自己的眼识。然后心中想的这个所有的银行的钱我都供养，这个是我心中的意念，这一部分我是可以供养的。这个并不是说你又犯什么大的盗戒了，怎么这个没有。所以像是呢，这个所有的这些精品店里面的这个奢侈品也可以供养。所以像在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可以，因为这些供养的是自己要把它看到的一部分，这是我的眼识看到我可以供养。好听的音乐，这是我的耳识，这是我的耳识，我可以供养，是这样的。我的意识方面这一部分我可以供养，这是我的。所以别的东西我并不是说去伸手拿了之后，然后就是哦，现在属于我了，我再去供养，这个是属于偷盗啊，这个是不合适的。但是呢，我眼睛看到这一部分是我的，我可以供养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讲的话，就是说是月异的对外境也应该美丽的花园，因为现在就是说是这个，现在就是说大家有钱了之后就到处去嘛，到处去之后如果看到一些美好的东西都可以，要养成这种习惯。啊，养成这个习惯，就是说每日的花园也可以观想啊、供养上师三宝，很清澈的河流，就看到现在河流很舒服，很愿意啊，就观想就把整个清澈的河流供养三宝，美妙的宫殿呢，还有不管是以前修的还是现在修的，反正就是说是只要是美妙的宫殿，很愿意的宫殿，都是供养三宝，豪华的这些都供养。愿意的树林啊，有的森林愿意森林和树林特别愿意，还有广大的财产，前面讲不管是别人。亿万富翁的财产还是说是这个各大银行的财产，反正对你来讲呢是可以观想的，就供养三宝，还有很多富饶的受用啊，还有一些乃至于一些长得很好看的俊男美女都可以供养，是这样的话，看到很好看的就说是这个女孩子的时候，哎，可以供养三宝，看到很好看的男孩子的时候，供养三宝，这个就是说是像这样，有些时候呢供养完之后，它还有一种意思，就是什么供养完之后其实就是一种放弃啊，一种放弃，他没有说哎这是我的，然后要得到，这个是一个贪欲嘛。但是就是说其实供养它在供养当中呢，它除了是积资进账之外啊，就顺便积累资粮之外，供养的成分比如说我把这个东西供养了其实是一种放弃嘛，我把这个东西布施了其实是一种放弃嘛，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当我对这个很好的东西或者说男人女人很贪着的时候，哎，我就索性把它供养了，供养之后我就说我放下了，供养完之后我就放下了，是这样。其实这个也是一种修行啊，这个也是一种修行。所以说这个就比你牢牢想要把它抓住要好得多。我供养就是不是我的了啊，供养三宝就是不是我的了啊。这个是其实内心当中啊，他虽然这个供养完之后可能还会贪着，还是真的还觉得很喜欢，但是这个训练了一次放弃啊，这个训练了一次放弃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虽然它是不明显，暂时来讲还没有那么大的成效啊，不像初地菩萨一样，他就说是真正把所有东西放弃了。但是我现在不管怎么样，我是在训练放弃这个，我供养一次就放弃一次，供养一次放弃一次。虽然供养完之后还又升起了贪着了，但是呢，肯定是要比你没有供养、没有放弃一次要好得多。这样，他其实在训练我们的修行的一种习气。当他就训练了很长时间之后，慢慢慢慢就对这些就没有兴趣了，因为他知道这些已经供养了，就是说，反正你想这些呢也没什么用，而且就是有些时候会升起障碍啊，升起烦恼，所以他这样训练，他其实也是一种放舍。啊，放舍布施的核心，供养的核心其实就是放舍，是这样的。菩萨布施身体，他就把所有的身体都放弃了，他不再执着了，不再执着之后呢，就对他的正道相应于正道啊，就是说正悟实相来讲呢，就是一个途径啊，就是一个非常迅速的途径。所以说这方面都要供养。有的时候呢，就如果我们看到这些时候呢，就很喜欢得到啊，很贪着的时候，就把它供养三宝，然后供养三宝之后，同时啊观想啊，同时在想我已经供养了，这个不是我的了。在我应该把它放弃掉，把它放弃，这样的话其实就是在训练啊。对我们来讲还是这样训练的是很好的，是这样的。所以佛陀老人家在这个我们在北京当中不是说嘛，有一个公案我不要嘛，就是说有一个人他很吝啬，很吝啬的话就是说佛陀他就说是有的是有个食物，他就说很好的食物，他就是说你把这个给我，他说不给。然后另外一个施主他说不用钱买了，买了之后呢就是说。你再把他啊，就是说佛陀就说给他的时候，佛陀说你说一次我不要，他就是然后就是奖励他，你说一次我不要，你说一次我不要，我就把这个给你，把钱都给你。 他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说了一次我不要，是这样。佛陀说他就是说了一次这个我不要，他已经就是说种下了一些很深厚的解脱的习气，是这样。他以前都是我要我要，全都是我要要我要要，但是他从来不说我不要，但是他就通过这个善巧方便让他说一次，心里放弃了一次，说了一次我不要，这个时候就其实就种下了这个解脱的善根，这个我们看不到的，我们不知道。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这个地方讲呢，就是说供养完之后可能还在继续贪着，但其实这个在训练我在放弃。我们就说供养完之后就说我放弃了，我不要了，现在我已经供养了，这个不是我的了，我要放下了，放下了。这样去修的话，慢慢慢慢这个习气它就会很强烈，是这样的。它慢慢就可以和正道多管齐下嘛，就是说我们除了这样修行之外还有别的修行。所以很多修行就是说是解脱到相应的方面的话，逐渐我们就可以获得正悟。无论看见任何自己喜欢喜爱或贪执的事物，都要诚心意念供养三宝。其实这个就是一举多得啊，一举多得。所以说看到任何喜欢的生贪执的事物啊人物等的时候呢，是我们都要诚心意念供养三宝，就是我们安住在这种道修道的意乐当中，修道的这种原理当中，安住在刚刚我们讲的修道的原理，然后安住在这个之后呢，诚心诚意的把它供养三宝。打水时打水时也应当将现心供养三宝，之后再将水装入自己的水。这个是从这些藏区啊，从一些就是说以前的或者藏区呢修行，因为藏区它有些时候呢就是它都是在泉水里面打水啊。以前我们去的时候呢，就一边学这个潜行的时候，我们就背着桶去打水的时候呢，也就先用那个勺子把水舀起来之后呢往天上撒，有的时候撒了就落到自己头上了，很多次是这样的。然后供养三宝，然后就撒了之后呢，然后再把这个就是水的舀在自己的一种，舀在自己的桶里面。有些时候是舀完了之后舀满了，有些修行人再从桶里面再去供养的。像我们习惯了就是说在供养在打水之前，首先用勺子，然后舀了之后撒在虚空当中，观想三宝在天空当中，然后这样供养，这个也有。但上次说呢，现在很多城市里面都是自来水，大家不存在这个这样的话就是说不一定适合这样。自己获得现世的幸福美满、安居乐业、名声远扬等等，任何称心如意的事情，都要想到这完全来自于三宝的大悲。首先供养三宝，升起恭敬心，并观清净心。所以现在我们要想现在的一种现世的幸福美满、安居乐业啊、名声远扬等等称心如意的事情呢，都是三宝的大悲加持的三宝的事业、三宝的大悲。因为就不管是直接三宝加持获得也好，还是说三宝的一种视线的教研，我们就取舍之后通过这个善根就说是呈现出来的一种这个幸福美满也好，其实呢就是说直接或者间接都来自于三宝的大悲。所以说我们为了感恩呢，首先要供养三宝，然后供养升起清净心，并观升起恭敬心，并观清净心。或者说我们在观想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供养完之后观想我要和三宝相应，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我们和三宝相应的方法很多，以前我们讲过顶礼啊、供养啊，都是可以和三宝相应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再进一步供养完之后的观想我要和三宝相应，通过这个善法，通过这样供养和三宝相应，是这样的，这个方面就会成为和三宝相应的一种因。或者你供养完之后呢，你就是说其实呢所供养的三宝也是我的自信，这个其实也是相应了一次让你自己的本性苏醒的因。或者你观想的时候呢，观想三能体空呢，就和这样一种这个空性相应一次，反正就是这都是可以的。或者你观想的时候呢，为了利益众生呢，就和菩提心相应一次。这其实这个一个供养，它可以和很多修行，只要你学过了修行，都可以相应都是可以相应的。自己顶礼供养、观想本尊、念诵咒语等一切善根，也应当供养三宝，回向众生。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善根可以供养。比如说我们修行完之后讲经说法完之后的这个善根呢，也可以首先把这个呢作为供养，把这个善根呢供养三宝，供养三宝之后呢再回向。或者有些时候就是说我把这个善根供养上师三宝，请上师三宝的回向，这个也是一样的一个意思，是这样。我首先把善根供养给三宝，然后呢请三宝帮我回向，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种这个观想作意的方法。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善根也可以供养。那么下面来讲在一些比较吉祥的日子当中可以供养，尤其应该供养。在藏历每月的十五、三十日的六时中，一定要尽可能供养三宝，平时也不间断供养三宝。那么就是说这些吉祥日子当然是汉地呢，就是说明天就初一十五 啊，初一十五啊，就进庙啊等等，这个也有他们一些啊，也有他的一个好的方面，就初一十五去进庙烧香。那么就是说是在这个藏地呢，就十五啊、三十日啊，这个是比较吉祥的日子。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初十啊、二十五啊，这些是空行母啊，这些会供的啊，就聚集的这个时间段，这个时候呢，做供养呢，功德也特别大。还有一些八啊，就六斋日啊，这方面就是也是有很多，还有一些佛菩萨的圣诞呢，这些就是说做供养都是非常好的。啊，除了这个，是不是只有在这些时间供养啊？也不是，这些呢，就是说尤其应该着重供养。比如今天好像就应该是，今天应该就是三十吧，好像今天是三十。不管是我看了一下，藏历也是三十，汉历、农历也是三十。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就可以好好的就去应重的做一些供养，这个是比较好。不管是法供养还是这个财供养，这些呢都是非常好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呢，就随时随地的随时随地都切切不要忘记。无论是苦是乐，唯一皈依三宝。所以说我们平时呢不要忘记啊，无论是苦是乐，唯一皈依处就是三宝。如果能够做到这样的话，那么在梦中心里害怕恐惧万分的时候也能够皈依。这个时候如果想是习惯了，随时不管是遇到任何的这个情况，突发情况也好，还是比较平和的时候也好，都得一念三宝。如果是习惯了之后，非常习惯之后呢，如果在做噩梦，梦中很害怕的时候呢，恐惧万分之时，就能够想到皈依三宝，然后就这个时候呢，梦中也可以训练。这样一来啊、这样一来，在中阴界也能够做到。就是说，如果在梦中能够做到的话，中阴的时候也能够做到。那么在中阴的时候能够做到的话，就很容易通过一念三宝的方式获得解脱。所以说，在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之前，一定要努力念修皈依。那么我们在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之前呢，就要通过前面的方式的训练。就把这个呢，就是修炼成非常的自然，习惯成自然，啊，这个时候呢，就任何随时随地的都不忘记意念祈祷三宝，这样的话，就在我们中阴的时候就很容易，就因为中阴的时候很恐怖嘛，中阴的时候有特别多恐怖的声音啊、恐怖的景象啊，这会出现。如果没有训练过的，就会惊慌失措，但惊慌失措不起作用的。如果惊慌失措能起作用的话，我们就惊慌失措好了。但关键是说惊慌失措它的根本不起作用，除了让自己痛苦之外没办法起作用。所以那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在梦中做噩梦的时候，经常性的就白天什么时候都能够训练，然后就容易在晚上做梦的时候就说是一念三宝。如果在梦中习惯了，就可以在中阴的恐怖的时候出现的时候就可以一念三宝。如果那个时候一念就获得解脱啊，是这样的。所以就消除部位获得解脱，往生净土啊，这些都是可以承办的。所以说呢，在这个达到这样境界之前，一定要训练，啊，一定要训练这个。所以说，这个皈依呢，不是一个仪式，皈依呢，它只是就是说修行更深远的皈依的开始。比如说，这所有今天我们所讲的，都是属于皈依的修法。说第一次皈依的仪式，它只是进入这些修法的第一步，它不是就完了，它是刚刚进入更深的修法的第一步，是这样。所以说，在我们的皈依的修法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之前呢，一定要努力的念修皈依。归根到底一句话，一心一意依托三宝之后，纵遇命难也绝不能舍弃三宝。所以说呢，把所有意义归纳在一起啊，我们一心一意的皈依三宝之后呢，即使是遇到生命危险也不能够舍弃三宝，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三宝，皈依三宝它是我们今生后世的所有快乐的源泉，所以这个是绝对不能舍弃的。生命舍弃了，下一次你不管怎么样舍弃的生命，它一定还会轮回的。因为我们的所有轮回的因，下世所有轮回的因都已经齐全了，是这样的。不管你什么时候死了，肯定会有下一世的。所以这个生命死了之后呢，它还会有第二次的生命，是这样的，还会继续流转。但是舍弃了皈依之后呢，相当于把今生和后世的所有的快乐的因缘就舍弃了。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即便是可以纵于命难，我可以舍弃生命，也不能够舍弃三宝的原因就是这样的。从前印度的一位居士被外道土抓住，他们说，如果你舍弃皈依三宝就不杀你，如果不舍弃就杀掉你。那么这个也是很多地方呢，就把这个居士的一种行为呢，当成修皈依圆满的标志啊，这个就相当于是一种圆满的标志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被，当然现在我们在观想的时候，当然就是很容易发起这种愿望哈，但是关键就是说真实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呢，我们也应该有非常坚定的信心。所以说呢，外道徒说，如果舍弃三宝你不杀你，如果不舍弃就杀掉你。他回答，我仅仅在口头上可以舍弃皈依三宝，但内心绝不可能舍弃。 其实当他从嘴里说出来之后呢，他连口里面也没有舍弃，实际上他已经说出来之后呢，是肯定不舍弃的，嘴里面也没有舍弃，所以说内心绝对不会舍弃的。最后呢，这位居士被外道徒杀害了，是这样的。最后呢，就是说这个居士就被外道徒杀死了。那么我们务必竭尽全力使自己拥有这样的境界。也就是说呢，华藏就说呢，这个就是一个标准啊，真是一个修皈依人，不管是出家人还是居士呢，其实应该在内心当中达到这样的标准。啊，就是说不要说出现一个别的委员，即便是真正出现生命危险的时候，我可以舍弃生命，但是绝对不可能不可以舍弃三宝。但当然这样的话必须要让我们就通过前面的修学呢，对三宝的自信有深入的了知，对三宝的信心非常的坚固，才能够这样做取舍。否则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很难做这样取舍，尤其是当我们最就是说真爱的这个生命遇到危险的时候，威胁的时候呢，很难就是说是保证我们就是真实愿意就说是就不舍三宝，然后就说是这个舍弃就说是为了什么呢，就保证自己的一种生命啊，然后是不舍弃三宝，这很难做到。所以这个方面要必须要平时呢多去闻思修行，必须要闻思修行，多了解了知三宝的功德，只有多训练多了知之后呢，这个信心才能够逐渐逐渐的升起来，然后逐渐逐渐的坚定。坚定完之后呢，就是有了这种，当然我们不一定就是遇到这样的委员哈，也就是说这样一种心态，它其实有这样的基础呢，对我们下面修学菩提心啊，修学这样其他的这种金刚萨埵等等的修行呢，它其实是一个很坚实的基础，是这样的。然后今天我们的一种课就讲到这个地方。
苏伦的玉等家日本伦理你不赞恩把谢讲结果那瓦龙车白日比做你做了修